晋宗睿武昭闵孝皇帝明惠为战，是穆宗的长子，母亲是恭熙太后王氏。元和四年六月七日在东内别殿出生。长庆元年三月被封为景王。长庆二年十二月被立为皇太子。长庆四年正月壬申日，穆宗驾崩。癸酉日，皇太子在灵柩前即位，当时十六岁。甲戌日，左仆射韩高去世。丙子日，群臣按照遗诏奏报皇帝宝册里完毕，下诏赏赐神册各军士兵每人绢十匹，钱十千，京畿内各军阵绢十匹，钱五千，其余军阵赏赐各有差别。从内库拨出零绢三百万段以辅助赏赐。穆宗刚即位时，在京军士每人获得五十千，在外军阵差别不大。到这时，宰相上奏建议根据国力进行赏赐，所以比先朝有所减少，舆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群臣五次上奏请求皇帝听政，皇帝同意了。二月辛巳朔日，皇帝身穿丧服在紫宸门外接见群臣。壬午日，渤海国宋被宿卫大聪瑞等五十人入朝。癸未日，贬户部侍郎李升为端州司马。丙戌日，贬翰林学士，驾部郎中，知制告庞炎为信州刺史，翰林学士司封员外郎，知制告蒋房为汀州刺史，这两人都是李升提拔的。任命右拾遗吴思为殿中侍御史，充任入藩告哀使。李升被贬时，李逢吉接受祝贺，众官员到中书省，只有吴思没有去，李逢吉发怒，将他斥退为元使。戊子日，河北告哀使建议大夫高允公在东都去世。辛卯日，敕令没入掖庭的工人，先前配属内园的工人都应放出，任凭他们去往何处。己亥日，册封大行皇帝的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庚子日，西川节度使杜元颖进献演化打球衣五百套，这不符合礼制。辛丑日，皇帝才开始到紫宸殿接受朝见。退朝后，驾临飞龙院，后赏内官等人物品各有差别。因为米价昂贵，拨出太仓粟米四十万担，在东西两市低价出售，以惠及平民。癸未日夜，太白星侵犯东景北垣。乙巳日，皇帝率领群臣到光顺门册封皇太后。丁未日，在中和殿击球，赏赐教坊乐官灵绢三千五百匹。戊申日，在飞龙院击球。己酉日，在中和殿大规模奏乐，尽兴而止，内官班次各有差别。三月庚戌朔日，贬司农少卿李同为吉州司马，因为他先前任邓州刺史时贪污百万赃款，还自己刻立德政碑。壬子日，皇帝登临丹凤楼，大赦天下。京畿夏季青苗钱全部免除，秋季青苗钱每贯减免二百文，天下除长贡外不得进献。六宅十宅的各王女儿应令每年在选人中选择婚配出嫁，今后户籍田亩每五年确定一次税额。这一天刮风下雨。甲寅日，开始在延英殿召对宰相。丙辰日，任命尚书右丞韦以为户部侍郎。戊午日，礼仪使上奏外命赴在正旦及四十日原来有行起居之礼，我们认为礼数繁琐则显轻慢，请求停止。皇帝听从。庚申日，工部尚书胡正坚检校户部尚书金兆颖。甲子日，已故山南东道节度使牛元义的家人被王庭凑杀害，皇帝惋惜他冤屈横死，哀伤很久，并感叹宰相没有才能，纵容奸臣跋扈。翰林学士为出后上奏说，治乱的根本没有别的办法，顺应人心就治理，违背人心就混乱。陛下常常叹息，遗憾没有萧何、曹参，如今有一个裴度还不能任用，这就是冯唐所以感悟汉文帝即使有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的原因。任命太子少保张弘敬为太子少师，分司东都。太子宾客林虎楚为河南尹。丁卯日，任命刑部尚书段文昌判左丞事。戊辰日，群臣入阁，太阳很高了，皇帝还没有就坐，有人站立不住而跌倒，建议大夫李伯出列禀告宰相，不久皇帝才就坐。班退后，左侍仪刘七楚觐见，头扣龙池流血，皇帝为之动容，仍赐给他飞鱼带。平民徐忠信擅自闯入玉堂门，杖责四十，流配天德。庚午日， 赏赐内教方钱10000贯，以备游幸。这天夜里，太白星侵犯东景北垣。甲戌日，夏州节度使李佑上奏，在塞外修筑屋檐，幼州、灵塞、阴河、桃子等五城，以防备藩寇。又因党项为道，在卢子关北木瓜岭修筑堡垒，以扼守要冲。乙亥日，驾临教坊，赏赐灵官灵眷3500匹。夏四月庚辰朔日，甲申日，任命御史大夫王涯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任盐铁转运等使。壬辰日，兵部侍郎伍如恒去世。丙申日，贼人张韶等100多人到右营台门，杀死守门人，挥兵大喊，进至青丝殿，登上玉榻吃喝，攻打弓箭库。左神策军兵马使康义全率兵入宫讨伐平定。这天皇帝听说变故，急忙前往左军。丁酉日，皇帝回宫，群臣庆贺。谏议大夫李伯因皇帝轻易出行导致盗贼，言辞非常激切。己亥日，九仙门等监共35人都受到鞭笞。辛丑日，染坊使田胜、段正直流放天德，因为张韶是染坊义夫的缘故。下诏为土突城璀平反，命令其子事业改葬。丙午日，宰相李逢吉封梁国公，牛僧如封齐张献子。五月即有朔日。乙卯日，下至任命正义大夫、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魏元县开国南10邑300户，赐紫金鱼带李成守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朝议郎、首尚书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夺之、上柱国、赐紫金鱼带窦义直为朝散大夫，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夺之、户部侍郎为以赐金子。几位日，划拨富平县的风水乡、下归县的宅公乡、澄城县的辅道乡、白水县的惠宾乡，以供奉景陵。癸亥日，任命延州刺史傅良弼为夏州节度使。东都、江陵监大、转运留后都改为知院官，听从其使王涯的请求。六月己卯朔日，任命左神策大将康义全为敷方节度使。辛巳日，赤令因连续降雨命书爵京城再押囚犯。庚辰日，大风吹坏筵席、景风等门。工部侍郎张维素去世。壬辰日，任命左京吴卫大将军李愿检校司空，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任河中、将、袭等州节度使。丙申日，山南西道节度使、守司空裴度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度被任命为新元节度使时，被宰相李逢吉排挤，不带平章事衔。李成为处后，天天在皇帝面前为裴度说话，所以由此任命。家臣许节度使李光严守司徒。癸卯日，太保张弘敬去世。己巳日，这溪水灾冲坏太湖堤，水进入州城，漂没百姓房屋。丁未日，任命吏部尚书赵宗儒为太常卿，兵部尚书正因为吏部尚书。秋七月戊申朔日，己酉日，睦州、清溪等6县大雨，山谷洪水泛滥，漂没城郭房屋。庚辰日，任命前河中节度使郭昭为兵部尚书。戊午日，太子宾客许继同去世。辛酉日，疏浚灵州特进渠，设置营田600顷。乙丑日，运州、曹州、蒲州暴雨成灾，水溢毁坏城郭房屋。丁卯日，敕令因谷物昂贵，凡发给百官俸禄内一半应给匹缎，现在应给粟米，每斗折钱50文。辛未日，任命大理卿崔元略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甲戌日，左京吴卫大将军李佑进献马250匹。御史温造在阁内上奏弹劾李佑罢使为敕进奉，李佑快步走出戴罪，下诏宽恕他。襄州、均州、富州等地旱江泛滥，漂没百姓房屋。丙子日，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奏诏令本道制造鹿子20具，计用银13000两、金130两。昨日已进献2具，用银1300两。本道在库中储备的银子没有200-300两，都是千方百计收购才制成这2具。臣本道只有流使钱50000贯，每事节俭之用，还欠130000贯不足。臣如果因循不奏，则辜负陛下任使的恩德；如果额外征敛，又连累陛下辞检的德行。 府请宣令宰相商议，如何使臣上不为宣索，下不缺军需，不困疲百姓，不招致务怨。当时有诏停止进奉，所以李德裕由此上奏。八月丁酉朔日，当夜火星侵犯土星，妖贼马文忠与品官纪文德等共1400人，图谋不轨，都被杖100处死。癸未日，火星侵犯东井，甲寅日，下诏在关内、关东折敌，和敌粟米150万担。陈州、许州、蔡州、运州、曹州、蒲州等地水灾损害庄稼。丁亥日，火星进入东井。己丑日，任命李政的孙子李弘为河南府兵曹参军，蒋钦的孙子蒋于左为一阳令，这是录用忠臣的后代。当夜，金星侵犯轩辕右角。壬辰日，将王府长史段昭上言，称前任龙州刺史时，靠近城郭有牛星山，山上有仙人李龙千祠，颇为灵应。玄宗驾幸蜀地时，特立祠庙。皇帝派高品张世谦前往龙州查验，回奏说牛星山有被决断的地方，群臣说应当修筑。当时正值严寒，一使民夫数万人，东川节度使李绛上表申诉。甲子日，任命太常卿赵宗儒为太子少师。乙巳日，宣武军节度使韩冲去世。九月丙午朔日，丁未日，波斯富商李苏沙进献沉香亭子材料，十一李汉进谏说用沉香造亭子与瑶台穷室有何不同，皇帝发怒，但宽容了他。庚戌日，任命河南尹灵湖楚检校礼部尚书、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宋州、汴州、亳州观察等使。乙卯日，停罢李鬼使，因为建议大夫李伯之鬼，上奏请求设置虚吏增加客料的缘故。戊午日，加授朱荣检校司空，下诏浙西织造可浮盘掏辽绫1000匹。观察使李德裕上表论谏，不执行诏令，于是作罢。己巳日，任命兵部侍郎王启为河南尹。甲子日，吐蕃派遣使者求取五台山图。己巳日，浙西、淮南各进献宣索银装连3具。冬十月丙子朔日，宗正寺选择尚书县主婿和袁亮等25人，各赐钱30万，另备半级礼。辛巳日，任命吏部侍郎崔从为太常卿。庚子日，岭南节度使郑权去世。辛丑日，吐蕃进贡牦牛，铸成银犀牛、羊、鹿各1头。壬寅日，任命鄂越观察使、检校兵部尚书崔植检校吏部尚书兼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任岭南节度观察经略使。任命户部侍郎韦以为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任命御史中丞郑谭权全工部侍郎。任命刑部侍郎韦弘景为吏部侍郎。任命全权礼部郎李宗敏权全兵部侍郎。任命工部侍郎于敖为刑部侍郎。十一月丙午朔日，戊申日，安南都护李元喜上奏皇家贼与桓王国合兵攻陷潞州，杀死刺史葛维。苏州、常州、湖州、越州、吉州、潭州、郴州等7州水灾损害庄稼。庚申日，将穆宗安葬于光陵。十二月乙亥朔日，癸未日，回纥、吐蕃、西、契丹派遣使者朝贡。襄州柳公绰、沧州李全略、晋州李环、华州高承简都从尚书加授检教右仆射。任命前起居舍人刘七楚为谏议大夫。淮南节度使王波后会权贵，求领盐铁使、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宋申熙、补缺为人时、刘敦儒、十一李景主、薛廷老等在延阴殿伏地抗书论争。戊子日夜，月亮遮掩东井。庚寅日，加授天平军节度使乌仲印同平章事。乙未日，徐嗣王志兴请求设置僧尼戒坛。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奏状论其奸邪图利。当时自宪宗朝有敕令禁止私设戒坛，王志兴冒进陈请，大概因为长久没有新制，因此天下僧人奔走唯恐不及。王志兴邀取厚利，由此致富，当时舆论认为他卑鄙。丁酉日，宰相牛僧孺进封齐章郡公、李成彭元郡公、窦义直晋阳郡公都食邑3000户。吏部侍郎韩愈去世。 宝历元年春季正月乙巳日初一辛亥日，皇帝在南郊祭祀昊天上帝，礼仪结束后登上丹凤楼实行大赦，改年号为宝历元年。在此之前，盂县县令崔发因为侮辱宦官而被关进监狱，这一天他和各个囚犯被陈列在金鸡杆下等待释放，忽然有50多个宦官围住崔发殴打他，崔发脸被打破，牙齿被打断，御史台的官吏用被子遮盖他才得以避免，有诏令重新把他关押在御史台中，宰相救援他才被释放。宰相牛僧孺多次上表请求解除政务职务，皇帝答应在郊祀之后乙卯日任命牛僧孺为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鄂州刺史，充任武昌军节度、鄂越观察使，淮南节度使王波兼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在鄂州特别设置武昌军军额，是为了宠爱牛僧孺。壬申日任命给事中李伯为贵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贵管防御观察使。李德裕进献丹以针六首，皇帝非常赞赏，命令学士围出后用优厚的诏书回答。辛卯日任命前任礼部郎中李敖为泸州刺史，因为他请求担任知制告，当面数落宰相李逢吉的过失。辛丑日江西观察使薛放去世。癸卯日任命直方郎中知制告王凡为御史中丞。三月乙巳日初一任命兵部尚书郭昭为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壬子日在三殿宴请群臣。戊辰日夜晚有流星长三丈，从紫微星出现进入浊星后消失。辛未日任命前任贵管观察使殷佑为江西观察使。皇帝在宣政殿考试制举人291人，让中书舍人郑涵、吏部郎中崔棍、兵部郎中李于仲同时充任考制策官。夏季四月甲戌日初一，宰相梁国公李逢即晋封为郑国公，任命右神策大将军康志穆为检校工部尚书兼青州刺史、平卢军节度使。宣旨中书省任命谏议大夫刘七楚为刑部侍郎，成郎由宣旨任命，从刘七楚开始。郑涵等人考定制举人。敕令下达后几天，皇帝对宰相说，韦端福、杨鲁士都涉及舆论，应任命为外官。于是任命韦端福为白水卫，杨鲁士为成固卫。宰相请求他们的罪名，没有答复。癸巳日群臣上徽号为文武大圣广孝皇帝，在宣政殿接受册封。礼仪结束后登上丹凤楼大赦天下，死刑以下无论轻重都赦免。当时李绅被贬官，李逢吉厌恶李绅，不想让李绅量仪，于是赦书结文中只说左祥官已经量仪的应量仪到近处，不说没有量仪的应量仪。翰林学士围出后上书论述说，不能因为李绅一人与李逢吉交恶，就使得近年流放贬谪的官员都不量仪，这违背了宽大之道。皇帝立即命令追回赦书，添加修改。乙亥日任命剑南东川节度、检校司空李将为左仆射，御史萧彻、弹劾金兆颖，兼御史大夫崔元略为诏征收京畿内所放钱17000贯，交付三司勘问核实。辛丑日敕令削去崔元略兼任的御史大夫。五月甲辰日初一任命前任平卢军节度使薛平为检校左仆射兼户部尚书，赐给镇武军钱140000贯，修筑东寿祥城。庚戌日皇帝前往与藻公观看龙舟比赛。庚申日在正衙命使册封九姓回纥登礼罗密梅密师皮加昭里可汗。丙寅日以太子少傅退休的严继美去世。丁卯日湖南观察使沈传师上奏，本道先前分配吐蕃罗梅等17人，根据赦令应放还本国，现在各自拿到状文，不愿回去。皇帝听从。庚午日任命右金吾将军李文岳为丰州刺史、天德军防御使。安南李元喜上奏将都护府迁移到江北岸。六月壬申日初一已有日诏令公主、郡主都不得进献女子。丙戌日将作监张武军外放为扬州刺史，因为犯贪污罪。各司白申、冯志谋等309人都赐予俸禄。丁亥日命令品官田务峰带领国姓12车赐给回纥可汗和太和公主。己丑日 河中节度使检校司空李渊去世。一位日，任命检校左仆射兼户部尚书薛平为检校司空，和中尹、河中节度使。秋季七月癸卯日初一，任命中五军节度使守司徒兼侍中李光炎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任命沿海节度使王佩为许州刺史、中五军节度使。火星侵犯又执法星。甲辰日，盐铁使王波进献献鱼，舆论想击鼓攻击他。乙酉日，夫方发水毁坏房屋。癸丑日，任命右金吾卫大将军张茂宗为兖、海、宜、密节度使。乙卯日，在正衙命使册封司徒李光炎。丙辰日，资王复分司元熙去世。几位日，诏令王波建造进度船20只工进献，但用船材在京城内建造，当时计算其工程相当于半年转运的费用，建议大夫张仲方恳切进谏，于是改为进献10只。辛酉日，万年县点甲镇诬告元统军王弼的儿子王正模等七人谋乱，诏令杖杀他们。甲子日夜晚，月亮侵犯毕宿。乙丑日，侍讲学士崔衍、高崇进献纂要十卷，赐给景彩200匹。丁卯日，任命户部侍郎韦以为吏部侍郎，京兆尹崔元略为户部侍郎。奉天县发水毁坏房屋。辛未日，任命左散骑常侍胡正为户部尚书，判度之。太子宾客分司卢世梅去世。闰七月壬午日初一，任命代理工部侍郎郑谭为京兆尹。甲申日，十一李翰、舒元包、薛廷老在阁内议论说，我们看到近日的任命受职往往不经过中书省进拟，大多是从宫内直接宣出，我们担心纲纪逐渐败坏，奸邪肆意横行，希望详细考察。皇帝认为对，诏令杜之敬献铜3000斤、金箔10万番，修建清思院新殿和升阳殿的图帐。丙戌日，以户部尚书退休的裴堪去世。戊子日，任命给事中卢元甫为工部侍郎。壬辰日，任命前任河东节度使李听为义成军节度使。戊戌日，任命刑部尚书段文昌为兵部尚书，依旧判左丞事。八月辛丑日初一，戊申日，让西国公杨造的儿子杨元凑祭承西国公爵位，食邑3000户。两京和河西地区大丰收，敕令度之用和敌折敌方式收购粟米200万石。乙卯日夜晚，金星接近房宿。戊午日，派遣中使前往湖南、江南等道及天台山采药。当时有个道士叫刘从政，谈论长生久世之道，请求在天下寻访一人，希望获得灵药。于是任命刘从政为光禄少卿，号升玄先生。秋季九月辛未日初一，丁丑日，魏卫青刘尊古的一人安在荣告发前元王府长15招谋害宰相李逢吉，诏令三司审讯。壬午日，昭义节度使刘悟去世。癸未日夜晚，金星侵犯南斗星。丙戌日夜晚，月亮侵犯又执法星。丁酉日，化州暴水毁坏庄稼。徐州王志兴上奏大将武华等400人谋乱，全部伏诛。十月庚子日初一，河南尹王启上奏盗窃萧荣钱币铸造佛像的人，请求按盗铸钱论处。丁四日，正武节度使张维清因为东寿降城靠近黄河，年久城墙毁坏，于是移至到绥远丰南，到这时工程完成。几位日，任命在崖州安置的四尹王李佐为尹王府长史，分司东都，并赐金子。壬戌日夜晚，金星接近枯星。甲子日，三司审讯五招案件得到实情，五招及其第五会一人张少腾因交付京兆府处决，河阳节度长书记李仲言发配流放到相州，武会流放崖州，太学博士李涉流放康州，都因五招之事牵连。十一月庚午日初一，辛未日，任命御史中丞王凡为工部侍郎，任命建议大夫独孤朗为御史中丞。癸酉日，土星接近东景星。癸未日，任命殿中少监严公素为荣管经略使。当天夜晚，月亮侵犯东景星。庚寅日，皇帝前往温汤，当天回宫。壬辰日，任命刑部侍郎刘启楚为京兆尹。丙申日，诏令封皇子李普为晋王。丁酉日， 吏部侍郎韦已去世。12月己亥日，初一，辛丑日，任命晋王李普为昭义军节度副大使，让刘戊的儿子将作监主簿刘从谏起复为云辉将军，守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充任昭义节度留后。戊申日夜晚，月亮侵犯毕宿。当天夜晚，北方有雾气升起，很快布满天空，雾上有红色气体，很久才消散。甲子日，任命左仆射李绛为太子少师，分司东都。戊辰日，敕令农业的关键在于耕牛，疲惫的百姓多缺乏耕牛，需要商议赏赐。委托杜之前往河东、镇武、陵、下等州市买耕牛10000头，分给京畿内贫困百姓。这一年，淮南、浙西、宣、湘、潭、湖南等州旱灾毁坏庄稼。二年春正月己巳日，初一，庚午日，贬谪殿中侍御史王元直为昭州司马。当时王元直在街上行走，被教坊越级侮辱，随从呵斥他们，于是发生争执。京兆尹刘七楚判决责任，并责打乐伎。御史中丞独孤朗对此议论太激烈，皇帝愤怒，于是贬谪王元直。辛未日，湖南观察使沈传师上奏，奉诏教对查找叶敬能、罗光远的文案查找没有获得。癸酉日，又赞善大夫李光宪和品官李仲时争斗愤怒，用护板机打李仲时流血。皇帝因为李光宪是宗属，罚2个月俸料。甲戌日，让各军丁夫20000人入宫挖池修殿。辛巳日，新元节度使裴度上奏修建斜谷路和馆驿都已完成。壬辰日，裴度来朝见。甲午日，任命为卫青刘尊古为湖南观察使，任命国子祭酒卫中行为福建观察使。丙申日，盐铁使王波上奏扬州城内就漕河水浅，船舟阻滞，运输赶不上期限，现在从昌门外古七里港开河向东湾区取道缠至四桥，向东连接旧关河，总计长19里，其工程费用由本使自行筹措支付。皇帝听从。二月己亥日，初一，辛丑日，龙管经略使严公素上奏本州普宁等7县，请求按广州、昭州、贵州、贺州4州的例子进行北选。皇帝听从。丙午日夜晚，月亮侵犯毕宿。丁未日，任命山南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张氏、新元尹、上柱国、晋国公裴度守司空同平张氏重新主持政务。丁巳日寒食节，在三殿宴请群臣，从戊午日到庚申日才停止。丙寅日，正式册封司空裴度。丁卯日，任命礼部尚书王涯为检校左仆射，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三月戊辰日，初一，命令新唐官道士孙准进入翰林待诏。辛未日，江西观察使殷佑请求在洪州保利寺设置僧尼戒坛，敕令殷佑故意违反诏令，擅自设置戒坛，罚1记俸料。甲戌日，赐给宰臣百官上四宴于曲江亭。乙亥日，又散骑常侍李敖去世。戊寅日，皇帝前往于藻公观看龙舟比赛。辛巳日，任命同州刺史萧辅为太子少保分司。壬午日，任命工部尚书裴武为同州刺史。癸未日，岭南节度使崔植上奏广州、湖州、丰州、雷州、潘州、汴州等7州的戍军，除折冲别江外，都请求停止。皇帝听从。丙戌日，昆明一派使者朝贡。丁亥日，敕令册封才人郭氏为贵妃。丙申日，任命吏部侍郎韦宏景为陕国观察使。四月戊戌日，初一，恒海军节度使李全略去世。壬寅日，任命右京吴卫大将军高承简为兵宁庆节度使。丙午日，王廷凑被授予检校司空。戊申日，昭义节度使刘后刘从谏被授予检校工部尚书，充任昭义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庚戌日，鄂越观察使牛僧孺上奏本道沔州与鄂州隔江相对，才1里多路，该州请求合并省去，其汉阳、岔川2县隶属于鄂州。皇帝听从。丙辰日，又金吾卫大将军高霞玉去世。 丙寅日，此前王廷凑请求在本道设立圣德碑，当天宫内拿出碑文赐给王廷凑。五月初一戊辰日，皇上驾临宣和殿，接见内人亲属1200人，并在教坊赐给饮食，每人颁发锦缎彩帛。辛未日，秘书省著作《狼为公诉》注释太宗所撰写的《帝范》12篇进献，特别赐给锦缎彩帛100匹。甲戌日，任命泾原节度使杨元清为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任命金吾卫大将军李佑为泾原节度使。当晚，月亮靠近太微星，这夕送来绝食的女道士狮子威。戊寅日，皇上驾临于藻宫观看龙舟竞赛。庚辰日，宫中使者从新罗取回婴药。幽州军队叛乱，杀死主帅朱克荣及其儿子朱延龄，军人立朱克荣的第二个儿子朱延嗣为留后。辛巳日，神策军在院内古长安城中修建汉未央宫时，挖掘获得一张白玉床，长6尺。癸未日，山野之人杜景仙在光顺门上书，声称有道术，命令宫中使者押送杜景仙前往淮南、江南、湖南、岭南各州寻访异人。甲申日，任命右丞丁公柱为兵部侍郎，任命前湖南观察使沈传师为尚书左丞。辛卯日，追赠朱克荣为司徒。甲午夜，火星侵犯卯宿，赏赐新堂官道士刘从正修院钱20000贯。六月初一丁酉日，赏赐御史中丞独孤朗金子官服。丁巳日，检方院内一人2500名。皇上生性喜好土木工程，从春天到冬天，新修工程接连不断。庚申日，运州进献打马球的石定宽等4人。当晚，金星侵犯卯宿。辛酉日，驾临凝碧池，命令1000多名士兵在池中捕捉大鱼，长大的鱼送入新池。癸亥日，因干旱，命令京城各官署清理在押囚犯，将严康方的一处官宅作为诸王府司局。甲子日，皇上驾临三殿，观看左右神策军、教坊、内援分队进行驴车和决底。游戏酣畅时，有人头破骨折，直到一更二更才停止。七月初一丙寅日，乙亥日，河中进献立誓8人。癸未日，恒王李炫去世。敕令户县每碑归上石管理，太仓广运坛再次赐给司农寺。八月初一丙申日，任命司空平章事裴度监管度支，任命工部侍郎王波为河南尹，替代王启，任命王启为吏部侍郎，任命前福州观察使徐慧为工部侍郎。当晚，金星靠近太微星，命令供奉道士20人随同浙西处事周希元进入内宫的山庭院，皇上询问道术。周希元声称认识张果、叶敬能。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书说，周希元荒诞虚妄，与常人无异。庚戌日，任命太府卿李宪为江西观察使。丁丑夜，月亮侵犯于癸星，加封京兆尹刘七楚兼御史大夫。癸丑日，任命太常卿崔从为检校吏部尚书，判东都尚书省事兼御史大夫、东都留守、东击汝都防御使。九月初一丁丑日，在宣和殿举行盛大宴会，陈列各种杂戏，从甲戌日到丙子日才结束。戊寅日，河东节度使、守司徒、监视中李光炎去世，拿出内库钱10000贯，命令内员招募力士。幽州严军上奏，都知兵马使李在义与弟弟李在宁共同杀死朱延嗣及其家属300多人，推举李在义为留后。壬申日，宰相李承任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敕令户部所管的同州长春宫庄宅应当命令内庄宅使管理。十月初一乙未日，乙亥日，任命幽州衙前都知兵马使李在义为检校户部尚书，充任卢龙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并赐名李载义。壬戌日，任命中书舍人崔衍为礼部侍郎。十一月初一甲子日，任命太清宫道士赵归真充任2届道门都教授博士。皇上喜好深夜亲自捕捉狐狸，宫中称之为打夜狐。宦官许遂镇、李少端、于弘志因侍从不及被削职。壬申日，任命户部尚书胡正为检校兵部尚书兼广州刺史，充任岭南节度使。甲申日，任命右仆射、 同平章事李逢吉为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兼襄州刺史，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临汉兼牧使。已有日，同州刺史裴武去世，即丑日，下诏朝官及方镇人家不得私养家奴。癸巳日，任命前东都留守杨于陵为太子少傅，宦官李凤义、王维直、程守贞各杖打30，分别遣送各陵。宣徽使严宏约、副使刘弘毅各杖打20。12月初1甲午日，辛丑日，皇上夜间打猎回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打马球，军将苏佐明、王家宪、石定宽等28人饮酒。皇上酒兴正浓，进入内室换衣服，殿上蜡烛忽然熄灭，刘克明等人共同谋害皇上，皇上当即在室内驾崩，时年18岁。群臣上谥号为睿武昭闵孝皇帝，庙号敬宗。大和元年7月13日葬于庄陵。史官评论说，古人说尧没有儿子，舜没有父亲，是说他们的贤能与不孝相差很远。以文惠太子的骄纵荒诞，接着有昭闵皇帝，本来就是合适的。而昭宪、昭肃英特超群，文才足以治理国家，武略足以平定祸乱。三位皇帝的操行截然不同，难道可以说吗？宝历年间不循常理，国家几乎断绝，上天没有降下灭亡，幸亏依靠裴度再次担任辅弼之臣。那些狂妄的小人哪里值得议论呢？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名李昂，是穆宗的第二个儿子，母亲是真献皇后萧氏。元和4年10月10日出生，长庆元年封为江王，最初名叫李涵。宝历2年12月8日，敬宗遇害，贼人苏佐明等假传圣旨，立将王主持军国事务。枢密使王守成、中尉梁守谦率领禁军讨伐贼人，诛杀将王，到江王府迎接皇上。癸卯日，在阁内接见宰臣，下达教令处理军国事务。甲辰日，僧人为真、齐贤、郑简、道士赵归真一起被流放岭南，打马球的军将于登等6人命令本军处置。宰臣百官三次上表劝进，以4日在宣政殿登基。丙午日，皇上前往西宫扶丧。丁未日，宰臣百官上表请求听政，三次上表皇上同意。道士纪楚玄、杨冲虚、方术之人李元吉、王信等一起被流放岭南。戊申日，尊奉圣母为皇太后。己酉日，敕令凤翔、淮南先前进献的女乐24人全部放回本道。庚戌日，任命正义大夫、尚书兵部侍郎知志诰充翰林学士，柱国次子金于代为处后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翰林学士录随为承旨，侍讲学士宋申锡充任书召学士。丙辰日，任命山南道节度使柳公绰为刑部尚书。丁巳日，为将王举行哀悼，停止朝会3天。庚申日，下诏统治天下的人，没有比崇尚淡泊、抚恤困穷、遵循正道以端正根本、推诚心以达到下民更重要的。所以圣祖的训诫以慈爱节俭为宝，周易的明训留下平易简约的文字，没有上面节俭而下面不丰足、欲望少而求取不足的。我以渺小浅薄之身遭遇内难，洗刷君父的仇耻，舒展亿万百姓的哀冤，而辅佐大臣、各级官员深明大义，恳切请求多达3次。为了谋求宗庙社稷的安定，以答复华夏四夷的期望，我勉强顺从众人的愿望，日夜敬畏不安，思考如何克制自己，恢复理智，修明政治，安抚人民，早起晚睡不敢安宁，废寝忘食，劳心忧虑。节俭过度则用礼仪调节，文采过盛则用质朴矫正。希望风俗合乎远古，道义润泽生灵，成为国家的典范，以教化天下。内廷工人中没有执掌的，放出3000人，任凭他们去留。长春宫的粮食等物品依旧由户部管理。户县每碑凤翔府落谷的土地归还府县。教方乐官、翰林代诏、方术官以及总监各部门执掌中的冗员共1270人，全部应于停废。总监中124人原先隶属于各军，各自回归本司。其余703人 勒令交纳告身文书，放归本馆。原先供给教坊的衣粮100分，乡家及各司新家的衣粮3000分全部停止供给。五方应药全部放飞。今年新宣布负十度之衣粮的小儿100人停止供给。另外下诏所要的编织、貂漏等不在常供范围内的物品全部停止。杜之、盐铁、户部及各州府百司应供奉供进的年制物品一律按照贞元年间的定额为准。先前制造供奉进中的用金框瑟瑟宝殿装饰的床榻全部停止制造。东头御马坊、球场应当归还龙武军。其中的殿宇及亭子由有关部门拆毁，其余房舍赐给本军。所有随行处所的陈设不得用花蜡结彩等华丽装饰。今年以来各道进献的歌女各赐一束薄放环。城外坟墓先前有阴行性而开挖的，应当告知百姓，任凭他们修填。大逆首犯苏佐明等28人已经斩首，家族财产被没收。妖望的僧人为真、道士赵归真等人有的假借卜事，有的依托一方蛊惑众人挟持邪道，已经流放。那些情节并非奸恶，仅受牵连者一概不予追究。凶徒既已消灭，天下期待安康，再举善政，以光大各项事业，布告中外，使之正义。皇上在藩王府时知道两朝的积弊，此时进行改革，全部出于圣心，市民相互庆贺，喜悦于治道将再次复兴。壬戌日，任命前江西观察使殷佑为大理卿。大和元年春正月初一癸亥日，庚午日，任命御史中丞独孤朗为户部侍郎，任命兵部尚书、全判左丞事段文昌为御史大夫。当晚，月亮遮掩碧宿大兴。戊寅日，任命左散骑常侍李毅以礼部尚书致仕，任命金兆尹刘七楚为桂馆观察使，任命前户部侍郎余敖为宣社观察使，替代崔群，任命崔群为兵部尚书。癸未日，任命吏部侍郎宇承轩为金兆尹兼御史大夫。丙申日，重新设置两府、六雄、十望、十景34州别驾，各设在京及内外各军使等职事，不在限额之内。己亥日，任命右散骑常侍、集贤殿学士、判院士张政府为工部尚书。辛丑日，任命前广州节度使崔植为户部尚书，任命太子少师、分司东都李将为检校司空兼太常卿。乙巳日，驾灵丹凤楼，大赦天下，改元大和。甲寅日，敕令各道节度观察使离任时应当准备好交割文书，并限定新使到任一个月内分析奏报，以评考核优劣。丙辰日，任命化州刺史钱辉为尚书右丞，任命前河阳节度使崔弘礼为化州镇国军使。己未日，任命太子少保分司萧府为检校右仆射兼礼部尚书，任命前州刺史韩约为安南都护。三月庚戌朔，初一，右军中尉梁守谦请求退休，以枢密使王守成替代。戊寅日，任命前苏州刺史白居易为秘书监，并赐金紫官服。壬午日，幽州李载义上奏，已故张宏进判官家属共190人一并送赴京城。四月初一壬辰日，癸巳日，任命太子少傅杨于林守右仆射致仕，奉料全部供给。甲午日，凤翔在千阳县西北80里修筑临千城。壬寅日，拆毁升阳殿东边的放鸭亭。戊申日，拆毁望仙门侧面的看楼石间，这些都是敬宗所建造的。任命前亳州刺史张尊为拥管经略使。乙卯日，任命礼部尚书萧府为太子少师分司。己未日，中武军节度使王佩去世。庚申日，任命太仆卿高宇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充任中武军节度使。己巳日，贬山南东道节度副使李旭为福州刺史，山南东道行军司马张佑兴为汀州刺史，他们是李逢吉的同党。五月初一壬戌日，戊辰日，下诏元首于古宫，君臣相互类比，义理深于同体，道理在于坦诚，任用就不怀疑，怀疑就不任用。然而自魏晋以来，参用霸道、空泛议论搜索，因其习惯仍然存在。朕正要推广最大诚信，推心置腹于臣下， 希望使诸侯方悦，融洽于道化，夷狄飞禽走兽，畅通于治公。何况我的台府宰相又有什么隔阂呢？从今以后，子臣殿坐朝，百官退下后，宰臣再进奏事，监搜的规矩应当停止。丙子日，任命天平军节度使、守司徒同中书门下平张氏乌仲应为恒海军节度使，任命前摄恒海军节度副使、检校国子祭酒、侍御史李同杰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兖州刺史，充任沿海一密等州节度使。就地加封魏博使县城为同平章事。甲申日，淮南节度、盐铁、转运等使王波来朝。丙戌夜，火星侵犯又执法星。六月初一辛卯日，下令文武常参官如果朝参不到，根据俸禄钱数多少，每贯钱罚25文。初三癸四日，任命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管内银田观察处置临海监牧等使、兼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迎亲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太原县开国伯、十亿700户的王波可担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依旧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任命御史大夫段文昌接替王波为淮南节度使。初六丙申日，左司郎中兼侍御史之杂温造暂代御史中丞。十三日癸卯日，下诏说元和、长庆年间都因用兵，暂时采取权宜措施处理事务，所下达的制敕难以普遍施行，应当命令尚书省取元和以来的制敕详细斟酌删改审定后，送交中书门下商议，决定上奏。二十四日甲寅日，因干旱释放囚犯。七月初一辛酉日，初三癸亥日，太常卿李绛晋封为魏国公。李同杰被任命为兖海节度使，不接受诏命，勾结幽州、镇州谋反。十三日癸酉日，在庄陵安葬敬宗。二十一日辛巳日，下令今年暂时在东都设置科举考试。徐州王志兴请求率领全军讨伐李同杰。八月初一庚寅日，任命工部侍郎独孤朗为福建观察使，任命太府卿裴弘泰为前中京略使、观察使。退休的左仆射杨于林退让全部俸禄，朝廷准许了。十一日庚子日，下诏削夺李同杰现任官职爵位，又任命张茂宗为兖海宜密节度使。十二日辛丑日，宾宁节度使高承简去世。十三日壬寅日，任命刑部尚书柳公绰为检校左仆射，充任宾宁节度使。十九日戊申日，任命谏议大夫张仲方为福建观察使。二十四日癸丑日，前任福建观察使独孤朗去世。九月初一庚申日，初四癸亥日，任命左神军将军、知军事何文哲为夫、方、丹、盐节度使。十五日甲戌日，任命左神策军、知军事李勇为单于都护，充任镇武、临胜节度使。十八日丁丑日，浙西观察使李德裕、浙东观察使袁枕就地加授检校礼部尚书。二十三日壬午日，桂馆观察使刘七楚去世。二十七日丙戌日，任命谏议大夫萧玉为桂馆观察使。二十八日丁亥日，汴州、华州、淮州、郑州、许州、蔡州、陈州、亳州、颍州等州都下兵雹。十月初一己丑日，初二庚寅日，根据现任各州刺史在任所上缴给户部的钱物等等。十六日甲辰日，禁军和京兆府在曲江亭举行宴会。又下诏说，近来因为水旱灾害，各州府百姓逃荒的很多，下令主管部门根据情况酌情收纳赋税，交付赈济。二十一日己酉日，任命镇华节度使李听为魏博节度使。二十二日庚戌日，任命地州刺史张世平为雍管经略使。二十五日癸丑日，重新在兖州设置莱芜县。十一月初一己未日，二十八日丙申日，河中、薛平上奏说于乡县有白虎进入临风关。天平、恒海等军节度使、守司徒同中书门下平张氏乌仲应去世。二十二日庚辰日，任命保义军节度、晋祠等查处置等使李环为恒海军节度使。二十四日壬午日，将晋州、慈州重新隶属河中。二十四日癸巳日， 任命左丞前辉为华州刺史。28日丁酉日，又经吴卫大将军王公亮担任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二年春正月初乙午五日，15日壬申日，任命右散骑常侍孔吉为京兆尹。二月初一丁亥日，任命兵部侍郎王启为陕国观察使，接替为洪景，任命为洪景为尚书左丞。20日乙巳日，任命刑部侍郎卢元甫为兵部侍郎，秘书监白居易为刑部侍郎。25日庚戌日，下令李将进献的武则天太后删定的《赵人本业》三卷，应当命令所在州县抄写副本分发给乡村。三月初一丁巳日，杜之上奏说，京兆府奉先县境内盐池附近的百姓取水百柴烧灰煎盐，每一石灰可得到盐12斤一两，这种做法比闲土更破坏法令，请求禁止。以后违犯者根据灰折算成盐，一律按照两池盐法的条例处罚。朝廷听从了。25日辛巳日，皇上亲临宣政殿，亲自主持制科考试选拔举人，任命左散骑常侍冯素、太常少卿贾素、库部郎中庞延为考制策官。闰三月初一丙戌日，宫内拿出水车样式，命令京兆府制造水车，分发给正白渠沿线的百姓，用来灌溉水田。下四月初一丙辰日，27日壬午日，任命雍管经略使王茂元为荣管经略使。五月初一乙酉日，初三丁巳日，命令中使到汉阳公主和各位公主府地宣布圣旨，今后每逢进宫见面的日子，不得大量插袋拆书，不需穿着短窄衣服。16日乙未日，任命吏部侍郎丁公柱为礼部尚书。21日庚子日，下令各地进奉给内库的东西，四十节日和皇帝诞辰进奉的金花银器以及编织花纹的彩色杂物都折换成银锭和灵券，其中如有赏赐所需，等五年之后陆续再做处理。皇帝生性恭敬节俭，厌恶奢侈靡费，希望百姓致力于根本，所以下此诏。皇帝与侍讲学士许康佐谈到取然舍胆时，生剖舌腹，为之感到恻隐悲伤，于是下诏给杜之说，每年进贡然舍胆四两，贵州一两，贺州二两，泉州一两，应当从数量内减去三两，贵、贺、泉三州轮流每年进贡一两。皇帝亲自编纂上书《中君臣事记》，命令画工在太液亭绘制成图，早晚观看。王廷凑出兵侵犯襄陵藩镇，企图干扰朝廷军队，以援助李同杰，招义刘从谏请求出兵讨伐他。六月初一乙卯日，靖王李普去世，追赠为道怀太子。陈州发大水，损害秋庄稼。初九癸亥日，四方馆请求赐予印信，其文字以中书省四方馆为名。初七辛酉日，任命吏部尚书郑英为太子少保。27日辛巳日，任命灵武节度使李进成为兵宁节度使，任命天德军使李文岳为灵武节度使。30日乙酉日，任命前任兵宁节度使柳公绰为检校左仆射兼刑部尚书。20日甲辰日，下诏命令宰相召集三署四品以上常参官，商议讨伐王廷凑是否可行。当夜彗星从西方出现在射题星南，长二尺。八月初一申寅日，初四丁巳日，任命兵部侍郎卢元甫为华州镇国军使，接替钱辉，任命钱辉以吏部尚书身份退休。初九壬戌日，京畿奉先等17县发大水。九月初一甲申日，初四丁亥日，王志兴攻占地州，任命新任恒海军节度使李环为夏州节度使。11日甲午日，下诏削夺王廷凑现任官职爵位，临近道镇随便就近进兵讨伐，任命前任夏州节度使傅良弼为恒海军节度使。27日庚戌日，安南军队发生动乱，驱逐都护韩约。冬十月初一癸丑日，初五丁巳日，撤销扬州海陵监牧，任命户部尚书崔植为华州刺史、镇国军使。14日丙寅日，岭南节度使胡正去世。19日辛未日，任命江西观察使李宪为岭南节度使。21日癸酉日，任命尚书右仆射同平张氏窦毅职为检校左仆射，同平张氏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临汉监牧等使，接替李逢吉，任命李逢吉为宣武军节度使、 接替令狐楚，任命令狐楚为户部尚书，任命右丞沈传师为江西观察使。27日己卯日，任命河南尹王凡为右丞，任命左散骑常侍冯素为河南尹。11月初一癸未日，初三乙酉日，任命右金吾卫大将军李佑为横海军节度使，因为新任命的傅良弼在赴任途中在陕州去世。22日甲辰日，宫中四时昭德寺发生火灾，靠近宣政殿东侧到午未之间，北风刮起，火势更加猛烈，到傍晚才稍微止息。12月初一壬子日，14日乙丑日，魏博行营都知兵马使其至少率领所部兵马20,000人图谋叛乱，想杀史县城父子。21日壬申日，中书侍郎同平张氏为处后突然去世。27日戊寅日，下诏任命兵部侍郎知志诰充翰林学士录，随为中书侍郎同平张氏。三年春正月初一壬午日，初五丙戌日，齐志绍率兵退回占据永济县，他的部众分散进入各县。史县城告急，下诏沧州行营士兵前往救援。初六丁亥日，京兆尹孔吉去世。初九庚寅日，以吏部尚书身份退休的钱辉去世。19日庚子日，李听击败并杀死齐志绍的士兵，齐志绍向北逃往镇州。23日甲辰日，任命太常卿李绛为检校司空兼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化州刺史镇国军潼关防御使崔植去世。28日己酉日，任命前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王涯为太常卿。2月初一辛亥日，任命兵部尚书崔群为荆南节度使。初四甲寅日，荆南节度使王乾去世。3月初一辛巳日，任命户部尚书令狐楚为东都留守。初五乙酉日，下令战事未停，教坊每日供应的乐人暂时停止。12日壬辰日，议定节度使柳公己去世，任命前任东都留守崔从为户部尚书。下4月21日庚午日，王志兴上奏说部下将领石雄煽动军心，请求按朝廷法律处置，于是长期流放白州。5月初一己卯日，初六甲申日，伯奇在江陵斩杀李同杰，苍井平定，李佑进入沧州。初九丁亥日，皇上驾临新安楼接受沧州所进献的战利品。李佑将李同杰的母亲、妻子和儿子袁达等送往京城，下诏一并宽恕他们，命令在湖南安置。扁仓德宣慰使建议大夫百齐为寻州司户，宣慰判官殿中侍御史沈亚之为黔州南康县尉，因为擅自进入沧州捉拿李同杰，各镇对此愤怒，上奏弹劾他们。18日丙申日，横海军节度使李佑去世，任命泾原节度使李护为齐德等州节度使，改名李有玉。19日丁酉日，任命前任义武军节度使傅毅为沧州刺史横海军节度使。23日辛丑日，任命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维清为检校司空充任泾原节度使，任命左金吾卫大将军刘尊古为兵民节度使。6月初一己酉日，初三辛亥日，任命魏博节度使史县成为检校司徒监视中和中隐充任河中进将节度使，任命义成军节度使李听兼充魏博节度使，任命魏博节度副使检校工部尚书史孝章为相卫节度使。24日壬申日，下令元和四年命令禁止的迁徙钱都上交官府，允许人举报，一钱赏百钱，这太过分了。此后用迁徙钱交易的一贯以下州府按常规用杖责打几倍20下，十贯以下则打60下，服徒刑3年，超过十贯以上的当众杖杀，能举报的一贯赏钱50文。秋7月初一己卯日，初五癸未日，中使刘弘毅送史县城的金杰从魏州返回，声称6月26日夜里魏博军队发生动乱，杀死史县城立大江和靳涛为留后，新任节度使李听无法入城。17日乙丑日，河中节度使薛平依旧担任河中节度使。18日乙未日，岭南节度使李宪去世，兵部侍郎卢元甫去世。20日丁酉日，任命金兆尹崔护为御史大夫广南节度使。21日戊戌日，任命大理卿李亮为金兆尹。28日乙巳日，任命礼部尚书 翰林侍讲学士丁公柱为检校户部尚书，兼润州刺史，充任浙江西道观察使。任命前任浙西观察使、检校礼部尚书李德裕为兵部侍郎。初五辛亥日，魏博和靳涛上奏，遵照诏命分割项，魏三州三军不接受。初六壬子日，下诏任命魏博衙内都知兵马使何靳涛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充任魏博节度使。初七癸丑日，任命为卫青英佑为检校工部尚书，担任齐德仓节度使。十五日辛酉日，京畿、奉先等九县干旱，庄稼受损。被流放到播州的魏忠行去世，宋州、亳州水灾损害庄稼。二十六日壬申日，下诏为王庭凑平反，恢复官职爵位。二十八日甲戌日，任命吏部侍郎李宗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九月初一戊寅日，初四辛巳日，下令两军各司内官不得穿着纱狐绫罗等衣服。皇上生性节俭朴素，不喜豪华奢侈，驸马为处人戴家罗巾，皇上对他说，我仰慕你家门第亲素，因此选你为驸马，这样的金服让其他皇亲国戚去做吧，只有你不适宜。十五日壬辰日，任命兵部侍郎李德裕为检校永部尚书，兼华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二十一日戊戌日，任命前任睦州刺史陆亘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接替元稹。任命元稹为尚书左丞，接替韦弘景。任命韦弘景为礼部尚书。冬十月初一戊申日，初二己酉日，江西沈传师上奏，皇帝诞辰月，请为僧尼舍利方等戒坛。下诏说，不剃度僧尼已有多次敕令，传师身为藩镇守臣，应当遵守诏令条规，引诱愚妄之人，岂是理政之道，应当罚一个月俸料。初九丙辰日，任命前任义成军节度使李廷为太子少师。十六日癸亥日，任命户部侍郎崔元略为户部尚书，判度之。任命中书舍人为辞为湖南观察使。十一月丁丑朔，庚辰，太子太傅正因去世。丙戌，下令将前任亳州刺史李凡在京兆府赐死。甲申，皇帝亲自在南郊祭祀昊天上帝，礼仪结束后登上丹凤门，颁布大赦令。赦文禁止进贡奇珍异宝，说各地不得用新式制造方法制作非常之物作为贡品，祭祝上之初的先例之物如花丝布、辽绫之类都应禁止。敕令到达一个月内，祭祝全部烧毁丢弃。刺史职责是分忧，可以专权上达，事情有违法的，观察使然后奏报朝廷。丙申，西川奏报南诏蛮人入侵。甲辰，王志兴来朝见。乙巳，任命王志兴为太傅，依旧担任平章事、武宁军节度使，晋封雁门郡王。十二月丁未朔，南蛮逼近荣州，派使者征发荆南。鄂岳、湘邓、陈徐等道军队赶赴蜀川救援。任命剑南东川节度使郭昭为西川节度使，并暂时管理东川事务。壬子，贬见南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为韶州刺史，派中使杨文端带着诏书赐给南蛮王蒙封佑。蛮军攻陷琼州、雅州等地。戊午，任命右领军卫大将军董仲志充任神策西川行营都知兵马使。西川奏报蛮军攻陷成都府。东川奏报蛮军进入梓州西郭门下营，又下诏催促各镇军队救援西川。己丑，任命东都留守林虎楚为检校右仆射、天平军节度使，替代崔弘礼、卫东都留守。丁卯，贬杜元颖为寻州司马。乙巳，郭昭奏报蛮军撤退，派使者赐给蛮帅蒙蒙颠国信。辛未，任命太子少师李廷为兵宁节度使。癸酉，任命中程温造为右丞，吏部郎中宇文鼎为中丞。大和四年春正月丙子朔，辛卯，武昌郡节度使牛僧如来朝见。丙戌，下诏封长男李勇为鲁王。辛卯，任命武昌节度使、鄂岳骑黄安申等观察处置等使、金子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齐章郡开国公牛僧孺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壬辰，任命兵部侍郎崔衍为陕国观察使。 封鲁王的母亲王氏为昭仪。癸巳，任命前任兵宁节度使刘遵古为剑南东川节度使。甲午，守左仆射同平张氏诸道盐铁转运，使王波去世。丙申，任命太常卿王牙为吏部尚书，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辛丑，任命尚书左丞元稹为检校户部尚书，充任武昌郡节度、鄂岳骑黄安申等州观察使。癸卯，任命前任陕国观察使王启为左丞。二月丙午朔，戊午，新元军发生叛乱，节度使李将全家被害，判官薛齐、赵存约殉难。庚申，任命左丞温造为新元节度使。辛未，夏州节度使李环去世。壬申，任命神策行营节度使董仲志为下随营右节度使。三月乙亥，任命河东节度使李成为检校左仆射同平张氏，兼任河中尹、晋将慈禧等州节度使。任命刑部尚书柳公绰为检校左仆射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丁丑，任命前任河中节度使薛平为太子太保。丁亥，任命为卫青贵重武为福建观察使。新元温造奏报，杀害李将的贼首邱莹、邱柱以及关键一千人已经全部处斩，其中亲手杀害李将的斩成一百段，号令者斩成三段，其余都斩首。其中100颗首级用来祭奠李将，30颗首级用来祭奠为王室而死的官僚，其余尸首全部投入汉江。己丑，下诏将新元监军使杨淑元发配流放到康州为平民，代家押送到配所。丁酉，兼修国史、中书侍郎、平章事录随经线索撰写的《宪宗实录》40卷，皇帝下幽诏答复，赏赐史官等五人锦绣银器各有差别。癸卯，任命淮南节度使段文昌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任江陵尹，充任荆南节度使。任命前任太子宾客崔从为检校右仆射、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甲辰，任命前任荆南节度使崔群为检校右仆射，兼任太常卿。任命中书舍人李余仲为化州刺史，替代严修复。任命严修复为右散骑常侍。夏四月乙巳朔，丙午，任命右散骑常侍、翰林侍讲学士郑堂为工部尚书。丁未，兵部尚书退休张甲去世。丁巳，贬前人齐德苍井等州节度使李有玉为永州刺史，乘一马赶赴任所。庚申，任命尚书左丞王启为户部尚书，判度之替代崔元略。任命崔元略为检校吏部尚书，为东都留守。辛酉，月亮遮掩南斗第二星。壬戌，下诏说节俭足以足够使用，命令发出就要执行，这些记载在前代经典中，这是治理的根本。朕自从治理天下，怜悯百姓长久困苦，太阳偏西忘了吃饭，深夜起来心怀忧伤。虽然断绝了文绣的装饰，仍然惭愧毛瓷的简朴，也曾告谕亲事，体现在诏令条文中。但听说积习流弊，余风未改，车马服饰、府邸住宅互相攀比华丽奢侈的制度，资财货物、珍宝确实开启了贪婪冒犯的源头，有关部门不加禁止，奢侈风俗更加蔓延。大概市镇的教导没有普及，是百姓不明白羞耻和崇尚，这样如何能足够用度执行命令，达到治理呢？常怀惭愧叹息，现在重申敕令，从今以后内外班列职位之事，各自务求朴素，弘扬这种国风。有僭越特别严重的，御史纠察上报，主管者宣示中外，让大家知道朕的心意。文宗承继长庆、保历的奢靡之风，决心惩治改革，亲自实行节俭朴素，以表率激励。辛未，任命前任东都留守崔弘礼为刑部尚书。镇州王庭凑请求修建建出，启运二零批准。五月甲戌朔，丁丑，因干旱命令京城各部门清理在押囚犯。己卯，通化南北二门锁不能打开，钥匙插入好像有人拿着，皇上命令铁匠破锁，时间已经到了辰时。丁亥，改运州东平县为天平县。戊子， 敕令杜之每年在西川织造绫罗锦8167匹，现在数目内减少2510匹。六月癸卯朔，丁未，任命守司徒、门下侍郎、平章事、上柱国、晋国公、十邑3000户、时时封300户裴度为守司徒、平章军国重事。等到病好之日，每三天、五天一次进入中书省。辛未夜，从一更到五更，大小流星交错流落，观看的人不能计数。人参、下诏，听说各部门刑狱案件大多停滞，委托尚书左右丞级监察御史检举上报。秋七月癸酉朔，癸未，下诏任命朝议郎、尚书右丞、上柱国、次子金鱼代宋申熙为正义大夫，行尚书右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已有敕令，前行郎中之制告者，约满一周年即授予正职。从谏议大夫之制告者，也应照此办理。其余依照长庆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敕令处理。镇武设置云家关，增加镇兵1000人。任命吏部侍郎王凡为金兆尹，兼任御史大夫，替代李亮为桂馆观察使。太原饥荒，赈济粟米3万石，赏赐16宅诸王灵卷2万匹。丁酉，守司徒裴度上表辞让册命，说臣此官已三次接受册命，羞愧满面。八月壬寅朔，丙辰，福州发水，淹死居民300余家。太原柳公绰奏报云：待为三州山谷间石头变成面粉，百姓取来食用。即位，宣设观察使于敖去世。甲子，宫内拿出灵卷30万匹，交付户部充作和笛。戊辰，驾临梨园亭，在会昌殿演奏新乐。九月壬申朔，丁丑，任命大理卿裴义为检校又散骑常侍，充任江西观察使，替代沈传师。任命沈传师为宣设观察使。宫内拿出灵3000匹，赏赐给右州筑城兵士。戊寅，舒州太湖、宿松、望江三县发水，淹死百姓680户，下诏用一仓赈贷。庚辰，吏部尚书王涯为右仆射，依旧担任盐铁转运使。壬午，任命守司徒、平章军国重事、晋国公裴度为守司徒，兼任侍中，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任命投诚的西王如节为右骁卫将军同正。丙戌，任命前任山南东道节度使窦义直为尚书左仆射。戊子，吏部尚书退休裴相去世。己丑，淮南天长等七县发水，损害庄稼。丁酉，前任丰州刺史、天德军使魂铁因贪污7000贯，贬为哀州司马。冬十月壬寅朔，戊申，任命东都留守崔元略为检校吏部尚书，兼任华州刺史、义城军节度使，替代李德裕。任命李德裕为检校兵部尚书，兼任成都尹，充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检校司空郭昭为太常卿，替代崔群为吏部尚书。丁卯，御史中丞宇文鼎上奏，本月13日宰相宣布圣旨，今后群臣在延英殿奏事，前一天把奏状递进来。臣认为寻常公事，无暇当面论说，但见表彰足以陈述。倘若临时忽然有公务，文字不能尽言，那么咫尺天听，无路上达。再等下次朝会，动辄超过数臣，处置之间便有不及。恳请重新宣布，限定地状者都在卯时之前，如果在卯时之后，听任不收揽，这样自然人人遵守，礼仪也得其中。十一月辛未朔，当夜，荧惑星靠近左执法星。癸巳，任命左丞康承宣为兖、海、沂、密等州节度使。淮南发生大水及重霜灾害，都伤害庄稼。十二月辛丑朔，沧州殷佑请求废除锦州，改为锦屏县。即有义城军节度使崔元略去世。壬子，任命左京无畏大将军段仪为义城军节度使。癸丑，湖南观察使为辞去世。丙辰，任命工部侍郎崔棍为京兆尹，替代王凡为尚书左丞。癸亥，东都留守崔弘礼去世。任命同州刺史高仲为潭州刺史，兼任御史中丞，充任湖南观察使。甲子，左仆射退休杨于林去世， 追赠司空。丙寅，任命前任河南尹冯素为工部侍郎。戊辰，任命太子宾客分司白居易为河南尹，替代为弘景。任命韦弘景守刑部尚书、东都留守。闰十二月辛未朔，壬申，太常卿郭昭去世，追赠司徒。壬辰，废除齐州规划县地，并入临邑县。废除市州，该县隶属沧州刺史。这一年，京畿、河南、江南、荆襄、鄂越、湖南等盗发大水，损害庄稼，拿出官米赈济。五年春正月庚子朔，因连续阴雨十天，取消元旦朝会。丁巳，赐仓德节度使，称号为义昌郡。太原干旱，赈济粟米十万担。即位，下诏方镇节度、观察使请求入朝觐见者，先上表奏报，等允许后再安排行程。庚申，幽州军发生叛乱，驱逐其主帅李载义，立后院副兵马使杨志成为留后。癸亥下诏端午节辰，方镇照例有进奉，其杂财匹断，允许进贡升白绫卷。己丑，任命全知渤海国务大仪镇为检校秘书监，呼汉州都督、渤海国王。二月庚午朔日，壬辰日，任命卢龙军节度使、守太保，同平章事李载义为守太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李载义失去领地后入朝，赐给他永宁里的宅地，赏赐非常优厚。丙申日，任命桂馆观察使李亮为岭南节度使。戊戌日，神策军中尉王守成上奏，收到军于后斗卢柱的状子，告发宰相宋申锡与张王李凑图谋反叛，当即下令追捕。庚子日，下诏贬宋申锡为太子右庶子。壬寅日，左常侍崔玄亮及谏官等十四人在殿阶下跪奏，北司所告发的事情，请求不要在宫内审讯，请交给司法部门。皇帝说，我已经与公卿大臣商议过了，你们暂且退下。崔玄亮流着眼泪长时间陈述劝谏，皇帝改变神色慰劳他说，朕这就与宰相商议。崔玄亮等人才退下。癸卯日，下诏将张王李凑降为朝献公，右庶子宋申锡贬为开州司马同政。起初京城人心惶惶，以为宰相确实勾结亲王谋反，三四天后才知道是诬陷。士大夫们对王守成、郑注怒目而视，所以谏官们哭喊着论说此事，宋申锡才得以免遭祸害。己酉日，敕令因为李载义入朝，再取江亭赐宴，并命宰相及百官参加。辛酉日，任命前中观察使裴弘泰为桂馆经略使，任命前安州刺史陈正仪为前中观察使。丁卯日，在紫宸殿奏事，宰相陆随走到龙池时摔倒在地，皇帝命宦官扶起他。第二天，陆随上书请求退休，有见识的人称赞他。下四月己巳日，甲戌日，任命新罗王继承人金景辉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保，使持节纪灵州诸军事、纪灵州大都督、宁海军使、上柱国封为新罗王，又封他的母亲普氏为新罗国太妃。丁亥日，下诏史官记载政事，用以警戒时政，先朝的旧制都可以随从仪仗记录。之后宰相撰写时政记，沿袭已久，废弛缺失很多。从今以后，宰相奏事，有关建议或临时处理涉及政务刑罚的，委托中书门下呈一人随时撰写记录，每季度送交使馆，希望以此警戒我的缺失，并且恢复官府的常制。己丑日，任命李载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仍旧守太保，同平章事，替代温造。任命温造为兵部侍郎。任命幽州卢龙节度留后杨志成为检校工部尚书，担任幽州卢龙节度使。五月戊戌朔日，太庙第四室、第六室破漏，有关部门没有及时修缮，各自被罚俸禄。皇帝命宦官带领工匠，并利用宫中修建的材料进行修缮。右补却为温尚书议论说，宗庙不加修缮，罪在有关部门松懈怠慢，应该加重责罚。现在有关部门仅仅被罚俸禄，就委派宦官修缮，这是允许百官公然失职。把宗庙这样重要的地方当作陛下私产，那么百官有关部门就如同被抛弃，我私下为圣朝感到可惜。事情涉及宗庙都要记载于史册，如果不是就有典制， 不可轻率行事。恳请在下诏书，重新委派有关部门营建修缮，那么制度就不会紊乱，官员的职责也能各尽其责。奏书呈上，皇帝赞赏他，于是追回并制止宦官，命令有关部门修缮供奉。戊午日，西川李德裕上奏，南诏放还先前掳掠的百姓、工匠、僧道约4000人返回本道。辛酉日，东都留守、刑部尚书韦弘景去世。丙寅日，任命京兆尹崔衮为尚书左丞。太常少卿庞延暂代京兆尹。六月丁卯朔日，戊寅日，因为连续10天大雨，下诏审理各衙门在押囚犯。辛卯日，苏州、杭州、湖南水灾损害庄稼。甲午日，东川上奏，玄武江水上涨2丈，梓州罗成飘走百姓房屋。秋七月丁酉朔日，庚子日，追赠太子宾客李伯为礼部尚书。辛丑日，任命兵部侍郎温造为检校户部尚书，担任东都留守。甲辰日，任命太子少师分司上柱国袭徐国公萧府为守左仆射退休。剑南东川、西川两川水灾，派遣使者宣抚赈济。己未日，任命给事中罗让为福建观察使。八月丙寅朔日，庚午日，武昌军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元稹去世。辛未日，贬刑部员外郎舒元瑜为著作郎。舒元瑜多次上表请求效力，并进献文章，朝中议论指责他急于囚禁。壬申日，任命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杨元清为宣武军节度使，替代李逢吉。任命李逢吉为检校司徒，兼太子太师，充任东都留守，替代温造。任命温造为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戊寅日，任命陕国观察使崔衍为鄂越安皇观察使。甲申日，任命中书舍人崔贤为陕州防御使。下诏陕州原有都防御观察使的官额应当停止，兵马隶属本州防御使。丙戌日，京兆尹庞延去世。庚寅日，任命司农卿、驸马都尉杜辩为京兆尹。九月丙申朔日，甲辰日，贬太子左庶子郭求为务王府司马，因为他有心理疾病，与同僚愤怒争执。翰林学士薛廷老、李让仪都被罢免翰林学士，任原职。薛廷老在翰林院整天酗酒，没有礼仪，所以被罢免。李让仪曾经推荐薛廷老，所以受牵连。几位日，任命左仆射窦毅直判太常卿。西川李德裕上奏收复被吐蕃攻陷的维州，派兵镇守。冬十月乙丑朔日，任命前绵州刺史郑绰为安南都护。戊寅日，蛮族侵犯郡州，攻陷2个县。辛巳日，沧州把青池县迁移到南罗城内设置。十一月已为朔日。庚戌日，凤翔节度使王承元来朝见。己未日，任命王承元为检校司空、青州刺史，充任平卢军节度使。癸亥日，任命尚书左仆射判太常卿事窦毅直为检校司空，担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十二月乙丑朔日，戊寅日，任命左丞王凡坚判太常卿事。甲申日，贬新授桂管观察使裴弘泰为饶州刺史，因为他受任副镇延误行程，被御史台纠举。癸巳日，任命郑州刺史李敖为桂管观察使。这一年，淮南、浙江东西道、荆襄、鄂越、剑南东川都发生水灾，损害庄稼，请求减免秋租。京城下大雪。六年春正月乙未朔日，因为长期下雪，取消元旦朝会。戊戌日，镇武李勇招收的黑山外的弃壁部落473丈。壬子日，下诏，朕听说天听自我明听，天是自我明视。朕德行浅薄，对于治国之道尚未明了，不能调和四时，引导祥和之气。自从去年冬天以来，持续1个多月雨雪，寒风尤其厉害，很伤害和气。想到这些百姓，有的遭受冻饿，没有地方借贷，无法自存。深夜心怀忧虑，晚时叹息，恐惧如临深渊，这是我的过错。想广施恩泽，以顺应时令。天下死罪囚犯，除官吏犯贪赃、故意杀人外，都降为流放，流放以下递减一等。京城附近各县 应当命令用长平仓，一仓的粮食赈济抚恤。京城内鳏寡孤独残疾无人照料无法自存的人，委托金兆尹酌情救济抚恤，将数目上报。想到这些百姓如同看到自己受伤，上天或许警示我，显示这些灾异，我早晚警惕，非常痛心。群臣上表请求加尊号。甲寅日，以司徒身份退休的薛平去世。二月甲子朔日，任命前义昌郡节度使因右卫检校吏部尚书，充任天平军节度使、运漕仆等州观察使，替代令胡楚。任命林胡楚为检校右仆射，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戊寅日，苏州、湖州水灾，赈济米22万石，用本州长平仓一仓的粮食拨给。庚辰日，户部尚书判度之王启请求在兵宁、灵武设置营田务，听从了他的建议。己丑日，寒食节，皇帝在灵德殿宴请群臣。这一天，杂技艺人戏弄孔子，皇帝说孔子是古今的老师，怎能侮辱亵渎，立即命令将他们赶出去。三月甲午朔日，辛丑日，任命武宁军节度使、守太傅、同平张氏王志兴监视中，充任中武军节度使、陈许蔡观察等使。任命兵宁节度使李听为武宁军节度使、徐四豪观察等使。任命金吾卫大将军孟友亮为兵宁节度使。任命前河东节度使柳公绰为兵部尚书。辛酉日，任命前中武军节度使高宇为检校右仆射，充任武宁军节度使、徐四豪观察等使。夏四月癸亥朔日，乙丑日，兵部尚书柳公绰去世。戊寅日，任命新授武宁军节度使李听为太子太保。五月癸巳朔日，甲辰日，西川修建邛崃关城，又把郡州迁移到台登城。壬子日，这西丁公柱上奏杭州八县灾害疫情，赈济米70000石。丁巳日，任命延州刺史王彦平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御史大夫，充任灵盐节度使。几位日，兴平县人上官幸英醉酒杀人后逃亡，官府逮捕他的父亲并囚禁。上官兴回来向有关部门投案。京兆尹杜辩、御史中丞宇文鼎认为上官兴自首使得父亲被释放，他的孝心值得奖励，请求免去死罪。下诏让两省官员参议，都说杀人者偿命，古今共同遵守，上官兴不能免死。皇帝最终听从杜辩等人的建议，免去死罪，判决杖责80，流放灵州。庚申日，下诏听说各道水旱灾害伤害百姓，疫病接连发生，我日夜自责，寝食不安。现在地方长官奏报病亡仍然严重，大概是教化未能感化百姓，京城未能感动天地，法令或有失当，官吏做了坏事，有益于此，都会伤害和气。一并委托朝廷内外臣僚，一一将所见所闻上奏，朕当亲自审阅，不要怕直言。那些遭受灾异的人家，全家都死亡的，官府提供棺木，其余根据其人口遭受疫情多少，减免税钱。疫情未平息的地方，官府提供医药。各道已有赈济赏赐，但国家费用又担心不足，那些供应御用所需及各项公用，酌情适宜地节省减财，以救助灾荒。六月壬戌朔日，丙寅日，京兆尹杜便兼任御史大夫。戊寅日，右仆射王牙奉敕令，按照法令条例梳理士庶衣服、车马、住宅的制度。敕令下达后，福言议论沸腾。杜便对敕令中容易施行的条款放宽期限，事情最终没有实行，舆论为之惋惜。秋七月辛卯朔日，甲午日，任命谏议大夫王彦威、户部郎中杨汉公、辞部员外郎苏迪、右补阙裴修一起充任使馆修撰。按旧例，史官不超过3员，有时只有2员，现在4人同时任命，议论的人认为不妥。戊申日，元王李逵去世。癸丑日，任命前灵武节度使李文岳为兖、海、沂、密节度使。即位日，任命河中节度使李成为左仆射。任命户部尚书判度之王启为检校吏部尚书，充任河中进、辞、袭节度使。任命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宇文鼎为户部侍郎判度之。 八月辛酉朔日，吏部尚书崔群去世，任命驾部郎中知制告李翰为御史中丞。乙丑日，任命尚书右丞判太常卿王凡为检校礼部尚书、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庚午日，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度来朝见。壬申日，任命前浙西观察使丁公柱为太常卿。甲戌日，御史中丞李翰上奏讨论仆射上朝的礼仪，不应该接受四品以下官员的参拜。当时左仆射李成将要赴尚书省上任的缘故，下诏说仆射上朝的礼仪近来所确定的拜礼都依据法令条文已经施行，不应更改，应按照大和四年11月16日敕令处理。九月庚寅朔日，资清初次确定两税税额五州193989贯，从此资清开始向上供应。庚子日，任命太傅赵宗儒为守司空退休。辛丑日，涿州设置新城县，是古都抗之地。丁未日，太常卿丁公柱去世。庚戌日，以司空退休的赵宗儒去世。壬子日，任命右京吴卫将军史孝章为夫方丹严节度使。冬十月庚子朔日，甲子日，下诏鲁王李永英册立为皇太子。壬午日，任命左京吴卫将军李昌言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充任下随营右节度使。甲申日，任命谏议大夫王彦威为河中少尹，因为他议论上官星案件过于偏激揭发。十一月初一己丑，丁未日，淮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崔从去世。乙卯日，任命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依旧担任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十二月初一己未，乙丑日，任命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为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淮南节度使。戊辰日，内养王宗宇从渤海出使返回，报告渤海设置左右神策军及左右三军120司，并绘制地图进献。任命尚书右丞崔棍为江陵尹、荆南都团练观察使。真王李贤去世。乙亥日，昭义节度使刘从建前来朝见。丁未日，任命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被贬为寻州司马的杜元颖去世，追赠湖州刺史。七年春正月初一乙丑，皇帝在含元殿接受朝贺。近年来因用兵和雨雪，未举行元旦大朝会仪式，因此下诏吴蜀进贡的新茶都在冬季制作。皇帝崇尚恭敬节俭，不愿违背物性，诏令所进新茶应在立春后制作。甲午日，加封刘从建同平章事。襄州裴度上奏请求撤销林汉监牧，获准。这个监牧于元和十四年设置，有马3200匹，废百姓农田400余顷，撤销较为适宜。乙亥日，任命太傅卿崔巩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壬子日，下诏朕承受上天的眷顾保佑，继承烈胜的宏图，日夜忧劳，不敢懈怠，希望达到安康太平，至今已八年。但水旱灾害流行，疫病肆虐，百姓缺粮，疾病死亡接连不断。大概是德行未能感动上天，诚意未能感化万物，一方百姓失去生计，过错在于朕。常怀自责之心，身为百姓困苦而感叹。听说官府河东地区去年大旱，秋粮没有收成，如今春耕时节，农事紧迫，若不赈济救助，恐怕百姓流离失所。京兆府赈济粟米10万担，河南府、河中府、绛州各赐7万石，同华、陕、国、晋等州各赐10万担，都从长平役仓务资中拨付。任命新任岭南节度使崔巩为检校工部尚书，充任武宁军节度使。任命右京吴卫将军王茂元为岭南节度使。丙辰日，任命前武宁军节度使高宇为刑部尚书。岭南武馆及前中等道的巡捕使暂时停止12年。二月初一己未，己巳日，任命吏部侍郎宇承轩为太常卿。癸酉日，任命宗正卿李深为陕州防御使，接替崔贤。任命崔贤为右散骑常侍。己卯日，在麟德殿接见吐蕃、渤海、臧科、昆明等使节。辛巳日， 御史台上奏，君王父王看的儿子王真在国际日于私宅判处刑罚打人。诏令说，按法令国际日禁止饮酒奏乐，惩罚官吏并无明文规定，今后如有此类情况不必上奏。王真因释放。丙戌日，下诏任命银青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上柱国、赞皇县开国伯、十亿七百户李德裕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三月初一戊子，庚寅日，任命前户部侍郎杨嗣父为尚书左丞。壬辰日，任命左散骑常侍张仲方为太子宾客分司。张仲方任郎中时，曾驳斥已故宰相李吉甫的谥号。李德裕执政后，张仲方请求告老，于是授予此职。己亥日，岭南节度使李亮去世。辛丑日，和王李启去世。在永桥重新设置宿州，划归徐州福利县、祁县、泗州洪县隶属，任命东都盐铁院官吴继珍为宿州刺史。癸卯日，任命金兆颖、驸马都尉杜变为检校礼部尚书，充任凤翔陇右节度使。己酉日，安南上奏，蛮寇侵犯当管金龙州，当管生辽国、赤珠洛国共同出兵攻击蛮寇，击败了他们。庚戌日，调给侍中杨于清出任常州刺史，中书舍人张元夫为汝州刺史，任命太傅卿为常为金兆尹。丙辰日，任命散骑常侍严修复为河南尹。丁巳日，任命给事中萧换为郑州刺史。夏四月初一戊午，辛酉日，酒姓回纥可汗去世。癸亥日，前凤翔节度使、检校司空窦一直去世。癸酉日，任命同州刺史吴世志为江西观察使，任命吏部侍郎高义为同州刺史。庚辰日，任命工部侍郎李固言为右丞，中书舍人杨汝士为工部侍郎。壬子日，任命河南尹白居易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甲申日，任命江西观察使裴义为摄持观察使，接替沈传师，任命沈传师为吏部侍郎。任命右金吾卫将军唐弘时出使回纥，册封九姓回纥爱登里罗密梅师和巨鹿皮加张姓可汗。五月初一丁亥，丁酉日，任命李听为凤翔陇右节度使，依旧担任检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癸卯日，新元李载义前来朝见。癸丑日，任命前琼州刺史刘明为安南都护。六月初一丁巳，乙巳日，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李载义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依旧担任守太保、同平章事。壬申日，任命御史中丞李翰为礼部侍郎，任命工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郑谭为御史大夫。甲戌日，任命刑部尚书高宇为太子少保分司。乙亥日，任命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宗敏为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兼新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丁丑日，任命左金吾卫将军李从义为桂馆观察使。己卯日，任命右神策大将军李用为兵宁节度使。河阳修建防口堰，动用民工四万，灌溉济源。河内、温县、武德、武至五县田地五千余顷。癸未日，金元节度使张维清去世。已有日，任命前河东节度使林虎楚为检校右仆射兼吏部尚书。秋七月初一丙戌，丁亥日，任命右龙武统军康志穆为四镇北庭行军金元节度使。壬寅日，任命金子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诸道盐铁转运使、上柱国、代郡公、十亿二千户王衙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兼原职。甲辰日，又承李固言等上奏，论仆射在尚书省上市不应接受四品以下官员的拜礼。敕旨应依照大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敕令处理。乙巳日，国州刺史崔玄亮去世。任命左丞杨嗣父为检校礼部尚书，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任命户部侍郎宇敬修为左丞。己酉日，因干旱命令京城各部门审理释放囚犯。壬子日，敕令凡在外地任职而带一品正京官者，即使不参知政事，其俸禄应一并发给。癸丑日，任命左仆射李成为检校司空兼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甲寅日， 因干旱迁移集市。被贬降官开州司马宋申锡去世，诏令允许归葬。闰七月初一乙卯，下诏：朕继承大业，庇护众生，兢兢业业，敬畏上天，承奉天福。但阴阳失调，雨水过期，损害庄稼，祸害百姓，过错在朕，怎敢妄计自责？从今起必居正殿，减少膳食，停止教坊音乐，旧马酌情减少草料，各部门厨房膳食也应暂时减少。阴阳郁结，有伤和气，应放出宫女1000人。五方鹰犬酌情减少放归。内外修建之事非紧急的，全部停止。当时久旱无雨，皇帝内心忧虑。诏下数日，雨水充足，人心大悦。乙丑日，任命前宣武军节度使杨元清为太子太保。戊戌日，任命给事中崔荣为化州刺史。癸未日，任命太子宾客李绅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越州刺史，充任浙东观察使，接替陆亘。任命陆亘为宣赦观察使。八月初一甲申，皇帝亲临宣政殿，册封皇太子李勇。当日降诏，凡犯死罪改为流放，流放以下递减一等。诸王从今以后依次出阁，授予景望以上州刺史佐。十六宅诸县主委托吏部在选人中挑选匹配，将姓名上报。皇太子正跟随师父传授六经，一两年后当令其入学国子监，以振兴废弛的典章制度。应令国子监选拔名儒，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公卿士族子弟明年以后不先入国子学习业者，不得参加明经进士科考试。进士科应先试铁经，并略问大义，选取经义精通者予以及第。卿大夫是百姓所仰望，远方所效仿的，若不能做到恭敬节俭，克己奉公，廉洁正直，任人唯贤，而希望人们服从，是根本不可能的。况且朕不珍视珠玉，不穿华丽服饰，以至于六宫都崇尚简朴，卿大夫怎能不契合朕的志向，率先垂范。近年所颁布的制度都参照国家法令，去除过分之处，稍显适中。但是大夫只求自身方便，安于习俗，因循守旧未改，以至于今。百官士族从今年十月起，其衣服车马都应依照大和六年十月七日的敕令，如有故意违反，加重贬责。文武常参官及各州府长官的儿子作为父亲继承人的，赐勋两转。癸四日，太子太保杨元清去世。戊申日，任命金兆颖为掌监御史大夫，任命刑部尚书高宇为中武军节度使。九月初一甲寅，丙寅日，侍御史李款在阁内上奏弹劾前滨州行军司马郑注，说郑注内通敕使，外连朝官，两边往来，不算财物，昼伏夜出，窃取权柄。人们不敢说话，路上以目相视，请交付法司推究审问。十天之内，建章数十次呈上，因此授予郑注通王府司马，兼侍御史，充任神策军判官，朝廷内外惊骇叹息。甲寅日，任命前中武军节度使王志兴依旧为守太傅，监视中何中颖、何中进将慈禧节度使，接替王启，任命王启为兵部尚书。冬十月初一癸未，扬州、江都等七县水灾，损害庄稼。壬辰日，皇帝诞辰，僧徒、道士在麟德殿讲论。第二天，皇帝亲临延英殿，对宰臣说：“诞辰设斋，启字静待。朕因相承已久，未可立即革除，虽设斋会，只对王元忠等暂入殿，至于僧道讲论，一概不听。”宰相陆随等上奏：“诞辰斋会确实可带来福佑，但本非中国教法。”臣见开元十七年章说：“乾元要以诞辰为千秋节，内外宴乐，以庆贺昌盛时期，颇为合理。”皇帝深表赞同，宰臣因此请求以十月十日为庆成节。皇帝诞辰，辛酉日，闰、长、苏、胡四州水灾，损害庄稼。十一月初一癸丑，乙亥日，金元节度使康志穆去世。己卯日，任命左神策长武城使朱书业为荆州刺史，充任金元节度使。壬午日，在银州设置监牧。十二月初一癸未，己亥日， 刑部详定大理城谢登新编阁后敕60卷，下令删减详定为50卷。庚子日，皇帝临幸望春宫，身体不适。癸卯日，平卢军节度使、检校司空王承元去世。丁未日，任命河南尹延修复为检校礼部尚书，充任平卢军节度、淄青登莱地观察等使。戊申日，任命给事中王志暂代河南尹，任命河东节度副使李石为给事中。八年春正月初一癸丑，丁巳日，皇帝身体康复，亲临太和殿接见内臣。甲子日，亲临紫宸殿接见群臣。丙寅日，修缮太庙，令太常卿宇承宣代理太尉，便告九庙，将神主迁到便殿。癸酉日，阳、楚、舒、卢、寿、除和七州去年水灾损坏田地40000余顷。二月初一壬午日时，庚寅日，下诏因皇帝身体康复，赦免在押囚犯，放免拖欠赋税、迁移流放之人。己亥日，在豫州飞狐镇设置住前院。三月初一壬子，甲寅日，上巳节，赐群臣再取江亭宴会。庚午日，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裴度冲任东都留守，依旧为守司徒兼侍中。任命东都留守李逢吉为检校司徒兼右仆射。癸酉日，沿海节度使李文岳去世。丙子日，任命右丞李固言为化州刺史，接替崔荣。任命崔荣为沿海观察使。四月初一壬午，壬辰日，集贤学士裴喷撰写《通选》30卷，以模拟昭明太子文选。裴喷所选取的内容偏狭，不为当时舆论所称道。甲午日，任命肃州刺史吴礼真为拥管经略使。乙巳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王元忠辞去内职，于是任命王元忠为礼部尚书。五月辛亥初一，己巳日，修缮供奉太庙完成，任命吏部尚书林虎楚代理太尉，便告神主牌位，恢复正殿。飞龙神居终究发生火灾。六月庚辰初一，辛巳日，迁移市场。壬午日，大理卿刘尊古去世。壬辰日，陈许节度使高宇去世。甲午日，因旱灾，下诏各司清理判决在押囚犯。丙申日，任命前任凤翔节度使、驸马都御都弁重新启用为检校户部尚书，充任中武军节度使。戊戌日，宰相王涯、陆随上奏请求依照旧制宣读时令。庚子日，冲海观察使崔荣去世。辛丑日，同州刺史高义去世。戊申日，任命江作坚、驸马都尉崔启为冲海一密观察使。秋七月庚戌初一，丙辰日，任命工部侍郎杨汝士为同州刺史。戊午日，奉仙、美元、岳阳等地降雨，损坏下脉。辛酉日，定陵台大雨，震坏东廊廊下地面裂开130尺，下诏宗正卿李仁书起告并修缮堵塞。癸亥日，谭王李靖去世。己巳日夜晚，月亮侵犯卯宿。壬申日，任命右京无畏大将军段百伦为检校工部尚书，充任福建观察使。下发唐帖给中外臣僚，各自举荐精通周易的学者。八月己卯初一，右龙武统军董仲志去世。庚寅日，太白星侵犯荧惑星。辛卯日，下诏已故李王的大儿子李翰可封为东阳郡王，第二儿子李元可封为安陆郡王，第三儿子李衍可封为临安郡王。已故身亡的大儿子李谭可封为河内郡王，第二儿子李叔可封为吴兴郡王。已故将亡的大儿子李朱可封为新安郡王，第二儿子李滂可封为高平郡王。已故阳亡的大儿子李佩可封为颍川郡王。自亡的大儿子李焕可封为许昌郡王。免亡的大儿子李莹可封为晋陵郡王。父亡的大儿子李普可封为平阳郡王，并都赐予光禄大夫。丙申日，停止各类选举，因为当年旱灾的缘故。己亥日，皇帝亲自书写《周易》义理五道展示给群臣，有人明白这些义理的，3天内上奏。当时李仲言用《易》道迷惑皇帝，等到公布这些义理，人们都私下嘲笑，最终没有进言的人。九月已有初一，辛亥日夜晚，彗星从太微垣升起，靠近廊位，向西指向， 长一丈多，向西北运行，共九夜，越过狼位西北五尺处消失。癸丑日，月亮进入南斗。乙亥日，宣州观察使陆亘去世。己未日，宰臣李德裕进献《御臣要略》及《柳氏旧闻》三卷。随州刺史杜诗人先前任吉州刺史，因贪污计绢三万匹定罪，赐死在家中。已故江西观察使裴毅在廉洁监察上失职，削减所赠的工部尚书。庚申日，右军中尉王守成宣召正主，在玉堂门回答，并赐予锦彩银器。当夜，彗星出现在东方，长三尺，光芒非常壮观。辛酉日，任命代理河南尹王志为宣摄观察使。以吏部尚书退休的张政府去世。癸亥日，任命尚书吏部侍郎郑焕为河南尹。甲子日，郑注进献药方一卷。庚午日，安王李荣、尹王李禅都任检校兵部尚书。宰相陆随被册封为太子太师。辛巳日，幽州节度使杨志成、监军李怀武都被三军驱逐，立其部将史元忠为留后。陕州、江西旱灾，没有庄稼。己丑日，秘书监崔威去世。庚寅日，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同平章事、上柱国、襄武县开国侯、十邑一千户李宗敏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辛卯日，任命中使田全操充任皇太子兼太师礼仪使。壬辰日，召见国子寺门助教李仲言在司政殿回答，赐予飞色官服。河南府、邓州、同州、扬州都上奏旱灾和虫害损伤秋庄稼。甲午日，任命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平章事李德裕为检校兵部尚书，同平章事辛元颖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任命助教李仲言为国子周易博士，充任翰林侍讲学士。皇太子在明门拜见太师陆随。丙申日，谏官尚书议论李仲言不应奖励任用，皇帝命令中使宣谕谏官说，朕留下仲言在宫中咨询经义，命令已经发出，不能立即更改。淮南、两浙、黔中水灾，民户流亡，京城物价暴涨。庚子日，下诏郑注在太和殿回答，任命御史大夫郑谭为户部尚书。壬寅日，翰林院设宴款待李仲言，赐予法曲，弟子20人演奏乐曲以表示宠爱。丙午日，任命新任新元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11月丁未初一，庚戌日，任命以尚书左仆射退休的萧辅为太子太傅。辛亥日，任命左金吾卫大将军萧红为河阳三城节度使。襄州水灾损坏田地。壬子日，滁州上奏清流等三县从4月到6月下雨，各山发洪水，淹死13800户。癸丑日，任命礼部尚书王元忠为检校户部尚书，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任命户部侍郎李翰为化州刺史、镇国军潼关防御使。承德军节度使王廷凑去世。任命前任河阳节度使温造为御史大夫。己卯日，幽州节度使杨志成被驱逐入朝，交付御史台审讯。杨志成在幽州时服饰都用龙凤图案，于是流放到岭外，到商州时被杀死。乙亥日，任命兵部尚书李德裕为检校右仆射，充任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等使。丙子日，李仲言上奏请求改名为李训，同意。12月丁丑初一，己卯日，任命昭义节度副使、检校库部员外郎、次子金余代正主为太仆卿。辛巳日，任命地州刺史韩威为安南都护。癸未日，任命通王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任命权勾当幽州兵马使元忠为留后。甲申日，准许太子太傅萧宇退休。当夜，月亮掩蔽卯宿。己丑日，任命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张仲方为左散骑常侍，常州刺史杨于清为工部侍郎。己亥日，任命尚书左仆射李逢吉为守司徒退休。任命宗正卿李仁书为湖南观察使，替代李敖。任命李敖为刑部侍郎，替代裴喷。任命裴喷为化州镇国军潼关防御使。 昭成寺发生火灾。九年春正月丁未初一，乙卯日，任命镇州左司马王元奎重新启用为定远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检校工部尚书，充任承德军节度使、镇济深照观察等使。任命太常卿宇承宣为检校吏部尚书，充任天平军节度使，替代殷佑。任命殷佑为刑部尚书。癸亥日，朝献公李凑去世，追封为齐王。壬申日，以司徒退休的李逢吉去世。癸酉日，任命右散骑常侍舒元瑜为陕州防御观察使。任命前任地州刺史田藻为安南都护。二月丙子初一，甲申日，任命司农卿王彦威兼御史大夫，充任平卢军节度使。丁亥日，调发神策军1500人修缮桃洼曲江。如果各司有财力要在曲江设置亭馆的，应给予空闲土地。辛丑日，继王李球去世。癸卯日，京城地震。甲辰日，任命幽州留后史元忠为卢龙节度使。乙巳日，剑南西川节度使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段文昌去世。庚申日，任命剑南东川节度使杨四富为检校户部尚书兼成都尹西川节度使。乙丑日，因年成饥荒，河北尤其严重，赐给魏博六州粟米50,000石，陈许、运、曹蒲三镇各赐糙米20,000石。庚午日，左丞与进修去世，停止朝会一天。下诏说，官职至丞、郎的是朕所亲自委任的，不幸去世的，因为其中止朝会。从今以后，丞、郎应依照诸司三品官的例子，停止朝会一天。下四月丙子初一，丙戌日，任命桂馆观察使李从义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任命镇海军节度使、浙西观察等使李德裕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辛卯日，任命京兆尹贾素为浙西观察使。任命工部侍郎杨于清为京兆尹，并赐予金子。任命给侍中韩赐为桂馆观察使。丙申日，任命太子太师门下侍郎平章事录虽为镇海军节度、浙西观察等使。戊戌日，下诏任命新任浙西观察使贾素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庚子日，下诏迎清光禄大夫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赞黄县开国博，食邑700户李德裕贬为元州长史。辛丑日，大风，含元殿四个螭吻都掉落，毁坏金吾帐舍，毁坏楼冠城40多处。壬寅日，吏部侍郎沈传师去世。五月乙巳初一，丁未日，任命浙东观察使李绅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乙卯日，任命给侍中高诸为浙东观察使。戊午日，任命御史大夫温造为礼部尚书，任命吏部侍郎李固言为御史大夫。辛酉日，太和公主进献马舍女子7人、沙陀小儿2人。戊辰日，任命金吾大将军李此为黔中观察使，任命尚书右丞王凡为户部尚书，判夺之。己巳日，任命户部尚书郑谭为秘书监。辛未日，宰相王涯被册封为司空。癸酉日，任命河中节度使王志兴为宣武军节度使，依旧守太傅监侍中。六月乙亥初一，西市发生火灾，任命前任宣武军节度使李成为河中节度使。庚寅日夜晚，月亮掩蔽岁星。癸巳日，任命吏部尚书林虎楚为太常卿。丁酉日，礼部尚书温造去世。京兆尹杨于清的家人说出妖言，交付御史台。杨于清的弟弟司封郎中杨汉公及其儿子杨之敬等8人击登文谷，声称冤枉，敕令杨于清回私宅。己亥日，任命右神策大将军刘勉为金元节度使。壬辰日，下诏任命迎清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湘武县开国侯，食邑1000户李宗明贬为明州刺史。当时杨于清因妖言事件被勒令回宅，人们都认为是冤枉。李宗敏在皇帝面前极力论说，皇帝发怒，当面数落李宗敏的罪过，呵斥他出去，因此受牵连被贬。秋七月甲申初一，贬京兆引杨于清为黔州司马同正。丙午日，任命给侍中李石代理京兆引。戊申日， 田平龙手持改为居场，在曲江修建紫云楼。辛亥日，下诏任命御史大夫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壬子日，再次贬李宗闵为处州长史。癸丑日，任命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舒元瑜为御史中丞，贬吏部侍郎李翰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萧焕为遂州刺史。丁巳日，下诏不得渡人为僧尼。戊午日，贬工部侍郎充任皇太子侍读崔佑为扬州刺史，贬吏部郎中张讽为夔州刺史，讨公郎中皇太子侍读苏迪为中州刺史，户部郎中杨敬之为连州刺史。辛酉日，任命鄂越观察使崔衍充任浙西观察使，任命国子祭酒高仲为鄂越观察使。壬戌日，镇海军节度使陆随去世。癸亥日，贬侍御史李干为丰州司马，殿中侍御史苏特为潘州司户。甲子日，任命周易博士李训为兵部郎中知制告，依旧充任翰林侍讲学士。丁卯日，天平军节度使宇承宣去世，任命大理卿罗让为散骑常侍，任命汝州刺史郭行瑜为大理卿。戊辰日，任命刑部尚书殷佑为天平军节度使，任命吉州刺史裴泰为拥管经略使。八月甲戌朔日，任命户部侍郎李敖为检校礼部尚书，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接替王启。任命王启为兵部尚书，监管户部事务。丙子日，又将楚州长史李宗闵贬为潮州司户。丁丑日，任命太仆卿郑注为工部尚书，充任翰林侍讲学士。皇上前往左军龙首殿，接着前往梨园，在含元殿大规模奏乐。戊寅日，任命秘书兼政坛为刑部尚书，贬翰林学士，代理尚书户部侍郎知制告李觉为江州刺史，任命夫方节度使史孝章为义成军节度使。甲申日，任命左神策军大将军赵丹为夫方节度使。甲午日，贬中书舍人全渠为郑州刺史。丙申日，将宦官杨成和安置到欢州，为元素安置到相州，王建言安置到司州，命令锁住身体递解押送。原因是李宗闵任吏部侍郎时，通过驸马省向工人宋若宪请求宰相职位，杨成和、王建言、为元素从中沟通促成。李宗闵的党羽杨于清、李翰、萧焕都被再次贬谪。壬寅日，贬中书舍人高元玉为郎州刺史。高元玉为郑注起草任命官职的制书，称颂郑注的医药功劳，郑注因此怀恨在心。任命苏州刺史卢州人为湖南观察使。九月癸卯朔日，奸臣李训、郑注掌权，不依附自己的人立即贬逐罢黜，朝廷上下震惊恐惧，人们不能自安。这一天，下诏说朕承受上天序列，治理世事不够清明，虚心以求贤才，免行宽德以容众人。近来宰相违背辅佐和谐之道，而官吏们煽动结党营私之风，纷纷跟从，实在败坏常法，致使香草臭草同气，贤才不孝并驰，退隐的人都成了落后之人，登门者中有盈而废教之客，错乱之气郁结不平，而期望阴阳顺时，灾病不生，朝廷倾诉，班列和安，从古到今未曾有过。现在再次申明朝廷法典，一遍交薄风气，扫清朋党依附之徒，匡正贞洁廉洁之俗，所有百官更新政令。听说朝臣之中还存有一句，有人胡乱互相指认，使人不能自安，如今开诚布公，明白告知朕的心意。所有与李宗闵、李德裕不论新旧以及门生旧吏等人，除今日之前已被放逐罢黜之外，一概不予追究。辛亥日，任命以太子宾客身份分司东都的白居易为同州刺史，接替杨汝士，任命杨汝士为驾部侍郎。乙亥日，任命泾原节度使刘勉为镇武陵圣节度使。丙辰日，任命代理御史中丞舒元瑜为御史中丞兼判刑部侍郎。庚申日，任命凤翔节度使李听为中武军节度使。癸亥日，命令宦官齐豹真在青泥驿用杖刑处死前襄州监军陈弘志，因为他犯有杀害皇帝的罪行。丁卯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为新元尹 山南西道节度使，任命翰林侍讲学士、工部尚书郑注为检校右仆射，充任凤翔陇右节度使。戊辰日，任命右军中尉王守成为左右神策官军容使，兼十二位统军。己巳日，下诏任命朝议郎代理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赐紫金鱼带的书员于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议郎代理兵部郎中，知制告，充任翰林侍讲学士，赐飞鱼带的李训可任尚书礼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赐金子。壬申日，任命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的李孝本代理御史中丞。冬季十月癸酉日，乙亥日，杜便再次担任陈许节度使，李听任太子太保分司。宫内拿出曲江新建的紫云楼、彩霞亭的匾额，左军中尉裘世良在瀛台门用百戏迎接。当时郑注说秦中有灾，应当兴修土宫来压胜，于是疏浚昆明池、曲江池。皇上喜好作诗，常常吟诵杜甫的曲江行，说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于是知道天宝以前曲江两岸都有行宫台殿，各官署的谢舍，想要恢复太平旧事，所以建造楼殿来壮观。王涯进献专卖茶叶的利益，于是任命王涯为榷茶使。茶叶开始征收专卖税，从王涯开始。京兆河南两京畿地区发生旱灾，任命吏部尚书林虎楚为左仆射，任命刑部尚书郑谭为右仆射。辛巳日，派遣中使李好古携带毒酒赐给王守成，当天王守成去世。壬午日，在曲江亭设宴赏赐群臣。癸未日，任命前广州节度使王茂元为泾原节度使。丁亥日，礼部郎中钱可复、兵部员外郎李敬仪、驾部员外郎卢简能、主客员外郎萧杰、左侍仪卢茂宏等都被任命为凤翔十府判官，这是听从郑注的奏请。乙未日，任命新任同州刺史白居易为太子少傅分司，任命汝州刺史刘禹锡为同州刺史。己亥日，任命前河阳节度使萧红为夫方节度使。资清观察使王彦威请求停止管辖内县城十九员，朝廷允许。庚子日，东都留守、特进、代理司徒、侍中裴度进位中书令，其余官职如故。任命前山南西道节度使王元忠为刑部尚书。十一月壬寅朔日，乙巳日，命令宦官冯叔良在中牟县杀死前徐州监军王守娟。任命左神策军胡牧为荣管经略使，任命大理卿郭行瑜为兵民节度使。丁未日，夫方节度使赵丹去世。乙酉日，左京无畏大将军崔善去世。癸丑日，任命左仆射令胡楚兼判太常卿事务，右仆射郑谭兼判国子祭酒事务。丁巳日，任命户部尚书判度之王凡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戊午日，任命京兆尹李石为户部侍郎，判夺之任命京兆少尹罗立言代理京兆府事务。己未日，任命太府卿韩约为左京无畏大将军。壬戌日，中尉仇世良率领军队诛杀宰相王涯、贾素、舒元瑜、李训，新任命太原节度使王凡、郭行瑜、郑注、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十余家都被灭族。当时李训、郑注谋划诛杀宦官，假称金吾仪仗房舍的石榴树上有甘露，请皇上观看。宦官先到金吾仪仗处，看到帷幕下埋伏着甲兵，急忙扶着皇帝车驾入内，所以李训等人失败，血流满地。京城大为惊骇，十天后才逐渐安定。癸亥日，下诏任命迎亲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郑谭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乙丑日，下诏任命朝议郎代理尚书户部侍郎、判度之李石为朝议大夫，本官同平章事。丁卯日，任命左神策大将军陈君义为凤翔节度使。戊辰日，任命给事中李毅为御史中丞，左右军尉裘世良、于志宏都兼任上将军。十二月壬申朔日，各道沿铁转运榷茶使林虎楚上奏说榷茶对百姓不便，请求停止，朝廷允许。太子太保张茂宗去世。甲子日， 敕令左右省起居官携带笔砚和纸张，在螭头下记录言论和事件。丙子日，任命刑部尚书王元忠为天平军节度使。丁丑日，敕令各道府不得私自设置历日板。己卯日，凤翔监军奏报郑注的判官钱可复等四人已被处斩。庚辰日，皇上驾临紫宸殿，对宰相说：“方士之间，人们逐渐安定下来了吗？”李时上奏说：“人情虽然安定，但刑罚杀戮过多，导致这种阴气凝聚。又听说郑注在凤翔召集了不少兵士，现在都被处死。臣担心因此生出事端，应当宽恕赦免来安抚他们。”皇上说：“是的。”政坛又陈述治理之道。皇上说：“我没想到贞观开元之时，看今日之事，常常气愤填膺。”癸未日，仪仗使田全操巡视边地返回，骑马驰入金光门，皆是谣言互相惊扰，人们四散奔逃。幸亏金吾大将军陈君赏率领部下站在望仙门下，到晚上才安定下来。丁亥日，任命代理金兆尹张仲方为化州防御使，任命司农卿薛元赏代理金兆尹。左仆射林虎楚上奏说：“方阵节度使等配备弩弓铠甲，携带兵器仪仗，到尚书省兵部参辞，请求停罢。如果必须参谢，命令穿公服，朝廷允许。”当时林虎楚援引李训、郑注的奸谋，动用王凡、郭行瑜的兵器仪仗，于是说不宜带兵器仪仗入省参辞，很不合事理。人们正指责他。此前宰相武元衡被害，宪宗拿出内库弓箭、陌刀赐给左右皆使，等宰相入朝时作为一从，到建福门后退下，到这时也停止了。辛卯日，设置建院印。开成元年正月辛丑朔日，皇帝穿长服在宣政殿接受朝贺，于是宣布诏书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开成。以四日，驾临紫宸殿，宰臣李时上奏说：“陛下改元御殿，人心大悦，全部免除京兆一年租赋，又停止四节敬奉，恩泽所及，实在切中要害。”皇帝说：“朕务求实行，不想崇尚空文。”李时说：“赦书需在宫内留一本，陛下时常观看。”又时到处置使出发之日，再交给他们公事根本，让他们在外地与掌吏详细选择施行，才能尽得利害的关键。丁未日，任命秘书兼为整为工部尚书。敕令杨成和、韦元素、王建言、崔谭俊不久前遭受诬陷，每每追思伤感，应恢复官爵，允许他们归葬。任命瀛州刺史刘元为下，随瀛又节度使。丙辰望日，发生日食。二月辛未朔日，任命左散骑常侍罗让为江西观察使。乙亥日夜四更，京城地震，屋瓦都坠落。丙申日，左武卫大将军朱书业被刺死在蓝田关。天德军奏报有退魂部落3000丈前来投靠丰州。三月庚子朔日，壬寅日，任命元州长史李德裕为滁州刺史。庚申日，驾玲珑手持观看工人祈雨，因而作《暮春喜雨诗》。昭义节度使刘从建三次上书询问王涯的罪名，宦官仇世良听说后恐惧。当天刘从建派遣交楚长入朝上奏，在客状中诽谤，请求当面应对。皇上召见交楚长安慰后，让他回去。夏季四月庚午朔日，任命河南尹郑焕为左丞，任命以太子宾客身份分司东都的李绅为河南尹。癸酉日，任命亳州刺史裴弘泰为义成军节度使，任命谏议大夫李让仪兼代理起居舍人事务。乙卯日，任命潮州司户李宗敏为衡州司马，任命江州刺史李觉为太子宾客分司。癸未日，吏部侍郎李于仲去世。辛卯日，资王李协去世。甲午日，下诏任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兵部尚书李固言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命左仆射朱道盐铁转运使林虎楚为检校左仆射，任山南西道节度使。丙申日，李固言监管户部事务，李时监管度支兼诸道盐铁转运使。五月乙亥朔日，癸卯日，任命翰林学士归荣为御史中丞。丁未日，任命给事中郭成谷为化州防御使。给事中卢载认为郭成谷公正守道， 多次封还诏书驳回不当之事，不宜安置在外郡，于是封还诏书。第二天又任命郭成谷为给事中，而任命给事中卢钧代替郭成谷守卫华州。乙卯日，驾临紫宸殿，皇上对宰臣说：“为政之道，自古难行。”李石回答说：“朝廷法令能推行，就容易了。”丁巳日，任命尚书右丞郑肃为陕国都防御观察使。此前罢除了观察使，又恢复设置，任命中书舍人唐福为福建观察使。庚申日，兼判国子祭酒的宰臣政坛上奏：太学新设五经博士各一人，请求依照王府官吏赐给禄米，朝廷允许。丙寅日，昭义奏报开通仪仪山路，连接太原、晋州，朝廷允许。闰五月己巳朔日，甲申日，任命河中节度使李成为左仆射，兼判太常卿事务。乙酉日，任命以太子太保分司的李听为河中节度使。丙戌日，乌鸦聚集在唐安寺，过了一个月才散去。己丑日，任命神策大将军魏仲卿为朔方灵岩节度使。湖南观察使泸州人进献现于钱20000贯，杂物80000段，不接受，退还给他，让他借贷给贫下户征税。六月戊戌朔日，癸亥日，任命河南尹李绅为检校礼部尚书、汴州刺史，充任宣武军节度使。秋季七月初一戊辰日，御史台上奏说，秘书省管理新旧书籍共56476卷，长清二年以前没有档案记录，大和五年以后也没有接收新书，现在请求建立账簿，根据缺漏添加卷数，每月向御史台申报。皇帝同意了。辛未日，任命左京吴卫将军傅毅为敷方节度使。癸酉日，宣武军节度使王志兴去世。辛卯日，刑部尚书殷佑以检校右仆射的身份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壬午日，任命滁州刺史李德裕为太子宾客。甲午日，任命金吾卫大将军陈君赏为平卢军节度使，代替王彦威。任命王彦威为户部侍郎，判度之。丙申日，湖南观察使泸州人进献现于钱100000贯，御史忠诚归荣弹劾他违反制度进奉，皇帝下诏将泸州人进献的钱在和音院收存。八月初一戊戌日，甲辰日，冒充国舅的前夫方节度使萧红应当长期流放到欢州。戊申日，任命皇太后的亲弟弟萧本为右赞善大夫。九月初一丁卯日，庚辰日，下诏恢复原被贬的开州司马宋申锡为正义大夫、尚书右丞、同平章事，并任命他的儿子宋慎辉为城固县尉。任命饶州刺史马直为安南都护。辛巳日，任命寿州刺史高成恭为拥管经略使。辛卯日，敕令秘书省和集贤院应当缺少的书籍45261卷分配给各道善写。冬季十月初一丁酉日，己酉日，扬州江都七个县发生水旱灾害，损害了田地。十一月初一丙寅日，庚辰日，浙西观察使崔衍去世。任命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李德裕为检校户部尚书，充任浙西观察使。壬午日，任命兵部尚书皇太子侍读王启兼判太常卿。甲申日，任命左仆射李成兼吏部尚书。中武军节度使杜辩、天平军节度使王元忠上奏说，本道的长平一仓的粮食除原定额外，请求另外设置10万担。十二月初一丙申日，任命金兆颖兼御史大夫薛元赏为武宁节度使，徐四素豪观察使等，任命户部侍郎兼御史忠诚归荣为金兆颖，任命给事中狄坚模为御史忠诚。己酉日，岭南节度使李从义去世。庚戌日，任命华州刺史卢钧为广州刺史，充任岭南节度使。任命中书舍人崔圭从为华州防御使。辛亥日，剑南东川节度使冯肃去世。壬子日，太仆卿段伯伦去世。癸丑日，任命兵部侍郎汤汝士为检校礼部尚书，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即位日，续王李纵去世。二年春季正月初一乙丑日，丙寅日，宣州观察使王志去世。乙亥日，任命吏部侍郎崔丹为宣社观察使，任命右丞郑焕为刑部尚书， 判左丞事。庚寅日，户部侍郎判夺之王彦威进献他撰写的《共军图》，简要序言说：至德、乾元之后，到贞元、元和之际，天下有观察使十个，节度使29个，防御使4个，经略使3个，相互牵制的军队犬牙交错，大多会合重要城市，没有不驻军的，大约计算内外军队人数达到88万。长庆年间户口共335万，而军队人数又大约99万，总共计算三户人家供养一个士兵。现在计算天下的租户一年收入总共不超过3500多万，而上贡朝廷的数量占1/3，三分之中二分用于衣服赏赐，除刘州刘史的兵士衣食之外，其余40万人依靠杜志公给。二月初一乙未日，丙申日，刑部侍郎郭成谷去世。丙申日夜晚，彗星出现在东方，长7尺，在微速出度，向西指向。戊申日，王彦威进献他撰写的《唐典》70卷，从武德年间开始到永贞年间结束。庚戌日，君王李纬去世。辛酉日夜晚，彗星长1丈多，径直向西行，稍微向南指，在虚速9度半。壬戌日夜晚，彗星长2丈多，宽3尺，在女速9度，从此逐渐变长变宽。三月初一甲子日，宫中放出歌舞女妓48人，命令他们回家。乙丑日夜晚，彗星长5丈，分叉成2条尾巴，一条指向低速，一条掩盖房速。丙寅日，取消曲江宴会。当天夜晚，彗星长6丈，尾巴没有分叉，在抗秀7度。敕令上食使，从今以后每天御用食物原料分为10天使用，停止宫中修建工程。戊辰日夜晚，彗星长8丈多，向西北移动，向东指向，在张宿14度。辛未日，宣徽院的法曲乐官被放回家。壬申日，下诏说：我继承大业，对上敬奉上天，虔诚恭敬畏惧，至今已经12年，何曾不天不亮就穿衣思考治国之道，过午才吃饭反省过失，效仿周文王的谨慎，羡慕易经乾卦的朝夕警惕，害怕德行不够给列位先圣带来羞耻，想要达到和平，时事没有灾祸，然而诚意未能感化万物，上天降下谴责，向上愧对三灵，向下惭愧于万物，想得到救助，浩渺无边。从前宋景公说话，星宿因此退让，鲁西公采纳谏言，饥荒不伤害人民，以古代贤人为借鉴，深刻思考自立，深切忧虑自己的责任，应当降下怜悯罪过的恩典，以表示深切的忧虑，希望回应明显的告诫。天下死罪降为流放，流放以下都释放，只有故意杀人、官员犯贪污、主管钱粮的盗贼不在此限。各州遭受水旱的地方都免除租税，内外修建工程都停止，五方的鹰隼全部释放。我现在穿素服，避开正殿，撤除音乐，减少膳食。最近内外臣僚接连进献奏章，想要加尊号，到大教坐地。我承受这个称号已经深感惭愧，何况正值星象变异的时候，怎敢议论名声的美誉？不是为了惩戒以往，而是为了警惕将来，内外臣僚不准再上表奏请。奏表已经在路上的，都应迅速退回。在朝群臣、地方长官都应各自上密封奏章，极力谈论得失，纠正过失，接纳教诲，符合我的虚心态度。甲戌日，任命左仆射李成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壬午日，任命楚州刺史严玉为桂管观察使。甲申日，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殷佑为太子宾客分司。真兴门外，喜鹊在古墓上筑巢。丁亥日，兵宁节度使李用去世。戊子日，任命河南尹李觉为户部侍郎。乙丑日，任命金吾大将军李直臣为兵宁节度使。壬辰日，桂管观察使韩赐去世，任命兵部侍郎裴鹏为河南尹。夏季四月初一甲午日，戊戌日，下诏将侍郎、首尚书工部侍郎知制告充任翰林学士，兼皇太子侍读，上其都尉，赐紫金于代臣一行，可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丙子日，任命中书舍人静心为江西观察使。戊申日，前江西观察使罗让去世。辛酉日， 下诏设置终南山神祠。彭州重新设置彭池、朗池两个县。五月初一癸亥日，乙丑日，任命东都留守裴度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依旧守司徒、中书令。丙寅日，户部侍郎李觉判本司事，任命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为检校户部尚书，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淮南节度使。辛未日，下诏任命前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为检校司空，东都留守，任命苏州刺史卢商为浙西观察使。壬申日，皇上驾临十六宅，与诸王宴饮娱乐。仗打十六宅公事内官范文喜等三人，因为他们供给诸王的食物不精细。六月初一癸巳日，丁酉日，任命承德军节度使王元奎为驸马都尉，娶寿安公主。己亥日，任命鸿胪卿李逵为天德军都防御使。庚子日，吏部上奏常定选官规则，请求加设南曹郎中一人，另设印一面，用新制南曹之印为文字，皇帝同意了。丙午日，河阳军发生叛乱，驱逐节度使李勇。戊申日，任命左金吾卫将军李直方为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庚戌日，任命右金吾卫大将军崔巩为京兆尹。魏州、亳州、泽州、潞州、淄州、青州、沧州、德州、兖州、海州、河南府等州都上奏蝗虫损害庄稼。运州上奏蝗虫应得与自己死亡。丁亥日，任命御史中丞狄坚谟为刑部侍郎，任命前京兆尹归荣为秘书监，任命给侍中李毅为湖南观察使。秋季七月初一壬戌日，乙亥日，因为长期干旱，迁移市场，关闭方门。甲申日，任命太府卿张甲为沿海观察使，下诏除河北三镇外，各州府不得用世衔奏报官员。运州上奏说，本州先前废除天平、平阴两县，请求重新设置平阴县，以控制盗贼。皇帝同意了。乙酉日，因为蝗虫和干旱，下诏各司书局关押的囚犯。己丑日，派遣使者到各道巡视复合蝗虫。当天，京畿地区下雨，群臣上表庆贺。外州李绅上奏说，蝗虫进入境内，不吃田苗，下诏书褒奖赞美，并在相国寺刻石记录。八月初一壬辰日，丁酉日，彗星出现在虚宿和微宿之间。正午上奏说，突厥入侵营田。庚戌日，下诏册封昭仪王氏为德妃，昭容杨氏为贤妃。又下诏，敬宗皇帝的第二子李修复、第三子李执中、第四子李延阳、第六子李成梅等人应当开启分封诸侯的制度，以表示和睦宗族的典礼。李修复可封为梁王，李执中可封为襄王，李延阳可封为纪王，李成梅可封为陈王。皇上的第二子李宗简可封为蒋王。乙丑日，房州刺史卢行简因贪污被杖打处死。己巳日，任命前湖南观察使卢行树为陕国观察使。甲申日，下诏说，庆城节是我的生日，天下赐宴，希望共同欢乐安泰，不想屠宰牲畜，以表示爱惜生命，不是信奉佛教，希望得到非分的福气。恐怕内外臣民不了解我的意图，广设斋筵，聚集众多僧众，这不仅消耗物力，还恐怕迷惑众生。从今以后，宴会吃素食，允许陈列肉干和肉酱，永远作为常例。又敕令，庆城节应让京兆尹按照上巳、重阳的惯例，在曲江宴会百官。延英殿的敬酒仪式应暂时停止。戊子日，任命尚书户部侍郎判夺之王彦威为卫御卿，分司东都。冬季十月初一辛卯日，下诏将天后所撰写的三教诸音改名为海内诸音。戊戌日，下诏家王李运、寻王李玉、通王李慎都可以任光禄大夫、检教司空、赐勋上柱国，并按照百官的条例发给俸料钱。安王李荣、尹王李禅都发给俸料钱。庚子日，庆城节，在曲江赐宴群臣，皇上驾临十六宅，与诸王宴饮娱乐。癸卯日，宰相判国子祭酒政坛进献十壁九经160卷。当时皇上喜好文学，政坛用经义启发引导，逐渐抑制文士，于是上奏设置五经博士， 依照后汉蔡邕刊刻石碑列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教正错误。皇上又命令翰林勒自官堂玄度再次校对字体，又违背师法，所以石经建立后几十年，明儒都不看他，认为他无杂繁类很严重。戊申日，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依旧同门下侍郎平章事。甲寅日，敕令盐铁、户部、度支三使下的监院官都由郎官、御史担任，即使使者更换，院官不得调动替换，如果明显有耽误败坏，就详细报告情况。几位日，任命前西川节度使杨嗣富为户部尚书，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十一月初一辛酉日，壬戌日，任命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殷佑为中武军节度使。癸亥日，黄病人刘德广冲入含元殿，交付京兆府杖打处死。乙丑日，京师发生地震。丁丑日，新元节度使林虎楚去世。丁亥日，任命刑部尚书郑焕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己丑日，契丹前来朝贡。十二月初一庚寅日，丙申日，在内阁与左右使裴素等人对问。皇上自从开成初年恢复旧例，每次入阁，左右使之比例于螭头之下，君臣论奏得以详细记录，所以开成年间的政事在近代最详细。壬寅日，任命前中武军节度使杜从为工部尚书，判杜之。当时杜从已经授官，但很久没有谢恩。户部侍郎李觉上奏说，杜从在为祁阳公主扶丧的假期内。李觉一儿说，近来驸马为公主扶丧三年，所以士族之家不愿做国戚的原因在此。皇帝对他的奏言非常惊骇，当日下诏说，丧服的轻重必须依据礼仪典籍，如听说以往驸马为公主扶丧三年，依据情理的意义，根本不是旧例，违反经典的制度，现在才听说，应当实行一年丧期，永远作为定制。三年春季正月庚申是初一。甲子日，宰相李石在亲人里遇到盗贼，被箭砍中，箭砍断了马尾巴，又被流箭射中，但伤得不重。当时京城非常恐慌，追捕盗贼没有抓到，后来才知道是仇世良刚干的。乙丑日，长仓关入朝的只有九个人，其余的都偷偷逃窜了，过了好几天才安定下来。丁卯日，下诏追赠已故齐王李凑为怀义太子。戊申日，任命诸道盐铁转运使、正义大夫、守户部尚书、上柱国、弘农郡开国伯、十邑七百户、次子金余代杨嗣富以原官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议郎、户部侍郎、判户部事、上柱国、次子金余代李觉以原官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依旧判户部事。丙子日，任命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石为荆南节度使，依旧担任中书侍郎、平章事。丁丑日，任命前荆南节度使为常为河南尹。癸未日，下诏去年秋天蝗虫损害庄稼的地方免除拖欠的赋税，并用当地的长平仓进行赈贷。当天下了大雪。二月己丑是初一。乙未日，皇上对宰相说，李宗闵在外地多年，可以另外给他一个官职。政坛陈一行说，李宗闵培养了正主，几乎颠覆了朝廷，他的奸邪比李林甫还严重。杨嗣富、李觉上奏说，大和末年李宗闵、李德裕同时获罪，两年之间李德裕再次被一任为淮南节度使，而李宗闵还在贬谪的地方。凡事贵在事中，不能只徇私情。皇上说，给一个郡守的职位可以。丁酉日，任命衡州司马李宗闵为杭州刺史。庚子日，吏部上奏，去年修订的常定选阁有些违背以前的惯例，很不方便，不能长久施行，请求仍用旧阁。皇上同意了。乙巳日，下诏仆射、尚书、侍郎、左右丞、大清监每次遇到坐朝的日子，应该让两人依次进对。丁未日，任命同州刺史孙简为陕国观察使，取代卢行树。任命卢行树为福王副，分管东都。乙酉日，礼部尚书许康佐去世。辛亥日，左丞卢载担任同州防御使。三月己未是初一。庚午日，封已故陈王的第十九个儿子李衍为宣城郡王， 已故襄王的第三个儿子李采为乐平郡王。夏季四月戊子是初一，即丑日，礼部尚书致仕徐惠去世。辛卯日，户部侍郎崔圭从判本司事。下诏说，户部侍郎有两员，今后先授官的应令其判本司的钱谷，如果代平章事，判盐铁度之兼中丞学士的，不在此限。壬辰日，任命给侍中裴衮为化州防御使。已有日，将法曲改为先少曲，并将灵官清处改为先少院。兵部侍郎裴喷去世。癸丑日，屯田郎中李渠、缅王府长史林赞等人进献所修的《黄唐玉牒》150卷。五月丁巳是初一，命令礼部贡院进士举人每年限制录取30人及第。辛酉日，下诏前江西观察使吴世圭因贪赃被长期流放端州。庚午日，月亮侵犯天星大星。癸未日，任命吏部侍郎高凯为鄂越观察使取代高仲，任命高仲为兵部侍郎。六月丁未是初一，辛酉日，放出宫女480人送到两街四官安置，废除晋州平阳院的凡官，并入州县管理。癸丑日，皇上驾临紫宸殿，对宰相说必清钱重怎么办。杨四富说，这件事已经很久了，不能突然改变法令，法令改变就会扰民，只要禁止铜器就抓住了关键。秋季七月丙辰是初一，壬戌日，陈许节度使因又去世。甲子日，任命卫尉卿王彦威检校礼部尚书充任中武军节度使，任命右京无畏大将军史孝章为兵宁节度使。戊辰日，西川节度使李固言再次上表，辞让门下侍郎和检校右仆射。八月丙戌是初一，甲午日，山南东道各州发大水，田间的庄稼全被冲走。丁酉日，下诏大河以南幅员千里，楚泽以北连接几个州，因暴雨突然来临，堤防溃决，既毁坏了房屋，又损害了田苗。想到黎民百姓遭受这场灾害，有的家业荡尽，农事全无，困顿饥饿，怎能自救？因令给侍中卢鸿轩前往陈许、郑华、曹普等到宣慰，刑部郎中崔静前往山南东道鄂越齐黄道宣慰。己亥日，家王李运去世。魏博六州的蝗虫把秋季禾苗全部吃光。九月丙辰是初一，辛酉日，荆南李师慈让中书侍郎，于是改授检校兵部尚书。壬戌日，皇上因皇太子放纵游乐败坏法度，想废除他，忠诚敌奸魔流着泪恳切劝谏。当夜将太子移居邵阳院，杀死太子宫人左右几十人。戊辰日，下诏梁王等五人先前在北内可以返回十六宅。辛未日，议定节度使张凡去世。壬申日，任命益州刺史李仲谦为定州刺史，充任义武军节度使。戊寅日，任命东都留守牛僧孺为左仆射。辛巳日，下诏皇太子侍读窦宗执阁日进入邵阳院。冬季十月已有是初一，任命尚书左丞崔衮检校户部尚书充任东都留守。议定军叛乱，不接纳新任节度使李仲谦，立张凡的儿子张元义为留后。己丑日，任命少府监张昭为黔中观察使。壬辰日，任命右京无畏将军高霞玉为下随营右节度使。癸巳日，任命中书舍人李景让为化州防御使。甲午日，庆成节，命令宦官用酒食先勺乐，赐给群臣在曲江亭宴会。丁酉日，夏州节度使刘元去世。庚子日，皇太子在邵阳院去世，谥号庄客。乙巳日，任命左京吴将军郭明为兵宁庆节度使。当晚，彗星出现在枕袖，长三丈，指向东西。乙酉日，前兵宁节度使史孝章去世。十一月乙卯是初一，当晚彗星光芒东西横贯天空。壬戌日，下诏说上天虽然高远，感应一定由人事引起，天下虽然广大，治乱完全系于军心，自古以来这是必然的道理。朕继承帝位13年，常常克制自己恭敬虔诚，每次都向百姓推诚相待，想要引导迎接吉祥的感应， 逐渐达到和平昌盛，希望承担起宗庙的责任，想保住华夏的安宁。但德性有所未至，诚信有所未服，灾气上升，天象出现谴责，再次经过一个月，又扰乱了星宿的运行。当朕寻求治国之道时，看到天象的变化，恐惧警惕，如同掉进深渊。因此列举成汤的六件事，想到宋景公的一句话，详细寻求谴责的缘由，采纳消灾的方法，一定有精深的道理，蕴含在众人的心愿中，希望取法以安民，于是怜悯刑罚而原谅下属。京城各道在押的囚犯，从12月8日以前死罪降为流放，以下的递减一等：十恶大逆、杀人、抢劫、盗窃、官吏贪污受贿的不在此限。今年遭受水灾和蝗虫的地方都应当安抚赈济。任命沧州节度使李彦佐为运、曹、蒲节度使，任命德州刺史、苍井节度副使刘约为义昌军节度使。癸亥日，任命宋州刺史唐弘石为雍管经略使。乙丑日，天平军节度使王元忠去世。庚午日，任命翰林学士丁居惠为御史中丞。壬申日，任命蔡州刺史韩威为定州刺史、义武军节度使、北平军等使。12月已酉是初一。辛丑日，下诏任命河东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徒兼中书令、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国、晋国公、十邑三千户裴度可守司徒、中书令，任命兵部侍郎狄坚模为河东节度使。丙午日，守太子太师、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国子祭酒、同平张氏政坛被罢免太子太师，仍每三五天进入中书省。日本国进贡珍珠券。四年春季正月甲寅是初一。丁巳日，银惑星、太白星和辰星聚集在南斗星。丁卯夜，在威泰殿观灯奏乐，三宫太后和各公主等都来聚会。皇上生性节俭，延安公主的衣裙宽大，立即被斥责赶回，驸马窦焕等待治罪。下诏说，公主入宫参见，衣服超越规制，按照从夫之意，过错有所归属，窦焕应罚两个月俸钱。闰月甲申是初一，任命吏部侍郎郑肃检校礼部尚书、河中进将慈禧等州节度使，任命苏州刺史李道书为浙东观察使，任命谏议大夫高元玉为御史中丞。丙申日，任命前河中节度使李听为太子太保。己亥日，裴度从太原到来，皇上命令宦官到他府上探病。辛丑日，任命司农卿李陵为福建观察使，谏官议论他不行，于是罢免。丙午日，任命大理卿卢真为福建观察使。丁未日，新元节度使郑焕去世。戊申日，都婆国来朝进贡。二月癸酉是初一。辛酉日，任命吏部侍郎归荣检校礼部尚书，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丙寅日，寒食节，皇上驾临通化门观看游人。戊辰日，驾临勤政楼观看角底和蹴鞠。三月癸未是初一。乙酉日，赐给群臣上四宴于曲江。当晚，月亮掩盖东景第三星。丙申日，司徒、中书令裴度去世。癸酉日，浙东观察使李道书去世，任命户部侍郎崔圭从为宣社观察使，取代崔丹。任命崔丹为太常卿。任命楚州刺史萧处为浙东观察使。夏季四月，壬子是初一，任命右羽林统军李昌言为敷方节度使。壬戌日，有张子从太庙跑出。五月辛丑是初一。丁亥日，阁内皇上对宰相说，新编撰的开元政要怎么样？杨四富说，臣等没有见过，陛下想用这部书传给子孙，就应交给臣等参酌决定可否。因为开元政事与贞观不同，玄宗有时喜好田猎游玩，有时喜好声色，选拔贤能没有达到尽善尽美，撰写出来给后人看，重要的是作为准则，哪里容易呢？丙申日，政坛陈一行被罢免知政事、政坛守左仆射，陈一行为吏部侍郎。丙午日，兵宁节度使郭明去世。天平、魏博、议定等管辖内蝗虫吃秋季庄稼。六月辛亥是初一，任命长武城使福彻为兵宁节度使。庚申日， 皇上驾临十六宅安王，引王院宴乐，赏赐很丰厚。戊辰日，因久旱，分别命令祭祀祈祷，每次都忧虑形于色。宰相等人上奏说，水旱是时运所致，请求不过分劳烦圣虑。皇上改变脸色说，朕作为君主，没有恩德施于天下，导致这次灾旱又出现天象谴责。如果三天不下雨，朕应退归南内，另选贤明来治理天下。宰相们呜咽流泪，各自请求免职。当晚大雨滂沱，丁丑日，襄阳山中竹子结实，奇米可以吃。秋季七月庚辰是初一，西暑发水，损害庄稼。乙未夜，月亮侵犯荧惑星。壬寅日，任命河南尹为长为平卢军节度使，任命刑部侍郎高凯为河南尹。甲辰日，任命大中大夫守太常卿上柱国赐子金余代崔丹以原官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苍井资清发大水。八月庚戌是初一，任命给事中姚和为陕国观察使。辛亥日，夫王李璟去世。丙辰日，行州废除青山县，磁州将昭义县移驻顾振义。癸亥日，任命左仆射牛僧如简教司空同平章事兼襄州刺史，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辛未夜，流星从雨林星出现，尾巴长八十多尺，消失后发出声音像雷声。壬申日，朕祭祀周蝗虫吃庄稼，连野草树叶都吃光了。九月己卯是初一，辛卯日，任命剑南东川节度使杨汝士为吏部侍郎。丁酉夜，月亮掩盖东景第三星。辛丑日，任命吏部侍郎陈一行为华州镇国军防御使，任命苏州刺史李颖为江西观察使，任命建议大夫冯定为桂管观察使。甲辰日，任命京兆尹正富为剑南东川节度使。丙午日，任命前江西观察使静心为京兆尹。冬季十月即有事初一，戊午日，庆成节，赐给群臣在曲江亭宴会。辛酉夜，星星进入窦魁星。前桂管观察使严简去世。丙寅日，夏至，以敬宗第六个儿子陈王李成美为皇太子。丁丑日，太子太保李听去世。十一月己卯初一，壬申日，前福建观察使唐福去世。己亥日，特赦京城在押囚犯。十二月己酉初一，癸丑日，江光禄卿驸马都尉为让贬为李州长史。乙卯日，乾陵发生火灾，任命杭州刺史李宗敏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辛酉日，皇上身体不适，百官前往延英殿问安。乙亥日，宰相入宫谒见，在太和殿见到皇上。这一年，户部统计现有管辖区户数为4996752。五年春正月戊寅初一，皇上身体不适，不接受朝贺。己卯日，下诏立亲弟隐王李禅为皇太帝，暂时处理军国大事。皇太子李成美恢复为陈王。辛巳日，皇上在大明宫太和殿驾崩，享年33岁。群臣上谥号为元圣昭献皇帝，庙号文宗。同年8月17日，安葬于张陵。使臣评论说，昭献皇帝谦恭节俭，儒雅有度，这些品性出于自然。在继承父兄奢侈腐败的基业之后，正值宦官专权扰乱朝政之时，却能以治理改变混乱，以安定取代危局。大和初年可称得上英明。起初皇上在藩邸时喜欢读贞观政要，每见太宗请免于治国之道，心中便向往此道。等到即位之后，每次在延英殿召见宰相，常常谈到漏刻下十一刻。按旧例，天子双日处理政事，皇上对宰相说，朕想与你们每日相见，那些辍朝放朝的日子改成双日处理即可。当时宪宗的郭皇后住在兴庆宫，称为太皇太后，敬宗的保历太后以及皇上的母亲萧太后当时称为三宫太后。皇上天性仁孝，向三宫太后问安时情感如一。曾经内园进献樱桃，主管官员启奏说另外赏赐三宫太后。皇上说，宋太后宫中的物品怎么能称为赏赐，立即取比江赐改为奉。宗正寺因祭祀器皿朽坏请求更换，等到有关官员呈进新器皿时，皇上命陈列在别殿， 穿戴整齐后亲自检视，面色凄然。皇上尤其勤勉于政事，凡是选拔内外百官，各府进城名单，皇上必定当面询问其品行能力，然后才任命补缺。中书省任用鸿胪卿张甲为衢州刺史，张甲喜好博戏，在上朝告辞那天，皇上对他说，听说你擅长长行棋。张甲回答说，政务之余，偶尔与宾客游戏，并不妨碍公务。皇上说，岂有喜好他而无所妨碍的道理。朝廷内外听闻后都惊惧屏息。然而皇上因几代以来宫廷中发生变乱，尤其痛恨宦官，想要全部铲除他们。但李训、郑注是狂妄狡诈之徒，驾驭控制无数，谋划失误，几乎导致国家倾覆。正所谓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虽废寝忘食，忧心忡忡，也不能消除祸患，真是奇异啊。赞语说，昭献统领上天，大德隆盛，兴奋仇耻，制除凶恶，未灭妖鬼，又生暗害，上天不喜太平，祸乱如何平息？